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巴齐景，无垢光尊常护佛。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适量论成量品。那么这个成量品呢，它是属于这个音明，音明的内容呢，当然就是对于这个，对于这个音，这个音呢，其实就是量的意思。有一方叫量理啊，这个就量理，有的时候叫音明，有些叫量理，它讲量的这个如何成立正量的道理，是这样的，就是通过推理的方式来证成的。那么音明也是一个意思，那么怎么样明了，怎么样来就是说是真正的开显这样一种真实的这个音呢？就是说这里面因为都是通过推理来证成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它合理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对解脱道方面合理的等等的这样一种对境，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叫做正量。那么就是说这个音明呢，主要是宣讲的是名言地，也就是说世俗地当中的一种这个法。那么世俗地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了是觉知万法的显现啊，万法的显现呢，在这个世俗呢也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方面是世俗的现象，一个部分是世俗的实相。世俗的现象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有心有境，心和这个外境都是存在的。那么心是怎么样安立的，外境是怎么样安立的，心如何认知外境的一种方法等等，这些呢都是世俗地。那么就是说世俗地的现象就是前面讲的，那么世俗地的实相呢，就是说前面在现象当中安立的心和外境二者呢是别别存在的。那么在世俗地的实相当中，外境就是本性啊，外境就是心的自性，这样的。所以这个就讲到唯识的观点。那么这个唯识呢，是安立的明眼地当中的实相，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所认知的，我们以为是在心外存在的这些万法，全都是自己心识的变现，这样的。或者说都是心的本性，或者说都是心识的变现。那么就好像梦境当中的外境一样，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在做梦的时候以为这个是外面真实存在的三河大地，但其实来讲的话，正在认为它是外境的时候，正在认为它是在心外存在的时候，其实呢除了自己的做梦的这个心之外呢，没有一个别的外境，因为根本在梦境当中找不到一个实有的一种这个外境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和就是说是这个比喻和现在我们在白天的时候的这样情况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认为外面是有外境存在的，当下呢其实啊它的实相呢就是我们的心识。啊，这个就是在名言地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名言的一种实相。当然呢就再进一步的就叫到了圣意了，圣意地的一种实相，那么就是万法的空性。啊，这个通过中观中来抉择的。所以说呢，音明呢主要是把这个名言地当中存在的法如理如是的清清楚楚的给我们做梳理，让我们明明白白的了知名言地当中哪些是假的，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哪些是假的，哪些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是概念而已，哪些是可以说是暂时存在的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在音明当中讲得很细致。那么就是说在音明当中呢，我们现在学的是这里面的一个部分，对我们学解脱道来讲很关键的。因为前面这些法呢，就说是不管是你学不学解脱道，反正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心的自性和外境的自性它就是这样存在的，是这样的。它就说是一些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来证成的。这些呢就不管是内道还是外道，或者说学不学佛法，它都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佛弟子来讲的话，学音明当中有一个不共的，那就是在现在我们学到的第二品成量品的内容。成量品的内容呢，就如果是一个佛弟子，他要进一步的通过这样一种推理来证成，就是说是我们的导师呢是佛陀呢是量师父然后呢就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法呢，这个佛法呢是非常这个无误的清净的一种正道，这个呢是很关键的。对于我们来讲呢，皈依三宝当中，佛陀是我们的导师，然后法呢是这个他的一种方便，是正道，然后呢僧众呢是我们修行的助伴修法者。就是说还没有成佛之前的修法者呢都可以安立为僧众。当然就是说是这种修法者呢，他就是说内心当中对于法的意义啊，以及现前的部分现前的这个呢就叫做这个僧众，这样的。所以这个安立圣僧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那么就是如果把这个问题证成之后呢，我们就说皈依三宝的信心会非常的稳固，我们大概也就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过程呢也能够抉择我们修行的方法。因为就是说证成，现在我们就是说证成佛陀是量师父的方法的话，他通过就是说是修道怎么样安立他的因呢，就以前佛陀不是量师父，通过修行了之后呢他成就了量师父，那也就是说以前和我们一样也是凡夫，那么他通过修持什么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就他就成就了一种佛位啊，成就了佛陀的果位。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我们证成佛陀是量师父，佛法是清净的这种道的一种同时呢，我们自己也明了了修道的方法了，我们对于 修道的方法也会非常清楚的一种了知。就对于修行佛法的一种佛弟子来讲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必须要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内心当中升起的一种定解。因为这种定解升起来之后呢，我们才可以从邪知邪见怀疑等等的这些道当中退出来，然后进入到这个真实的定解啊正道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取舍要进退，它就是靠这个因明，就是靠这样一种抉择。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很多怀疑啊，对于实相对于导师等等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怀疑和邪见，那么如果秉持着这种邪见的修道，那么肯定是不清净的，这个道呢就必然无不清净。或就是说如果内心当中有这些邪见怀疑等的同时，那我们内心当中的道呢无法浮现出来。所以只有把这些障碍清净掉之后，这个时候呢道就浮现了，我们就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方法下修下去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呢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很重要很关键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成立佛陀为量师父的一种能力的一种根据的时候呢它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佛陀的自力圆满，一个是这个他力圆满。自力圆满呢分了两部分，一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这个意乐圆满说就是欲力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欲乐，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的心啊，意乐圆满。意乐圆满，意乐就是我们的发心，发心圆满呢就是说欲力，就是说欲力就是想要利益众生的大悲心，想要利益众生的大悲心，想要利益众生的菩提心呢，这个叫做欲力，一定是想要利他的一种心啊，叫欲力。那么这个篇幅的很大，上面呢就是我们已经学了，就说是这个首先呢就成立了前后世存在，因为只有把前后世存在了才能安立这个心的延续性啊，心的延续。而且呢就身体不是产生心的进取根本因啊，前面的心产生后面的心，所以说呢就前世和这世，前世的心和这世的心，下一世的心，它呢是作为一个流转的主体，它就是我们众生的一种这个可以说身心当中的一种根本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通过分析观察了之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否则的话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不学习不了之的话，可能我们会认为身体更重要心呢只是身体的一种副产物而已。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心灵的，对于精神方面，对心识方面的一种研究啊修行啊保护啊，它就远逊于对身体的爱护，这样的。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就是在现在呢有时机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没有去调伏自己的心，没有为自己的一种这个新的修行的创造应该有的一种机缘。所以通过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心各有其因，都有它自己的因，但是呢身体它不会流转的，而心是可以流转。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有实法，所以有为法的一个特性，它自己的一种自然法则，它是自然一种自然规律。虽然都是有为法，虽然都是有实法，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他就说在这个死了之后，他自己就不会我们没办法带到后世去，他自己就腐烂掉或者怎么样，没办法流传到后世。但是呢这个心识可以，心识呢在这一世当中和身体配合起来，把这一期生命走完之后，然后呢身体留在世间，心识还要继续往就是说是这个下一世他自己还会重新投生，重新结生吧，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很仍然会延续到下一世去。所以说这个心识就是大悲心的他自己的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所依，而且呢就是说在心识上面他自己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智慧等等的一种种子习性，这个方面都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安立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通过这样不断的观修啊，这种有益乐他是就是说这种利他的一种益乐是可以圆满的。就是佛陀成佛的第一步，就是首先在内心当中升起了这种 非常稳固清净的这个大悲心。啊，大悲心的话就是说是真实的要拔除一切众生痛苦的，这个叫大悲。啊，就是十和悲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娱啊，就娱乐呢，就是说赐予众生快乐，这个叫慈心的状态。然后呢，拔苦呢，这个是大悲的状态。拔苦呢，当然就是说拔苦你不可能不娱乐，在拔苦的同时就娱乐了，是这样。所以说慈悲有的时候是分开讲，有的时候呢合在一起讲，没有什么问题的。他不讲慈心，其实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就是你拔苦不可能不娱乐，是这样。你在拔苦的同时，他就可能会给予快乐的，或者你给予快乐的同时，你不可能不拔出他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慈悲呢，有的时候是分开讲，因为的确从法相的层面来讲，一个是这个拔苦的，一个是娱乐的，但是它的本体总体来讲是一个本体的啊，一个本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意乐圆满呢，是说欲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大悲心，有的时候是讲大悲心，有的时候讲菩提心，其实大悲心和菩提心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分开的，比如说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它的前面是无量心，它是大悲心在前面的。然后呢，悲无量心在前面，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菩提心，所以它也有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就是说悲心是作为因，菩提心作为果，这方面也有这样讲的。但有些时候呢，大悲心等于菩提心，因为它这边已经完完全已经包含了，就是说我这个大悲是什么，我这个大悲呢其实是包含了所有的一种因素的，所有菩提心的因素都在里面。如果你要展开的话，它的菩提心的所有的体相都里面就全部已经可以说全部包含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拔出一切众生的痛苦，怎么样才能够拔出一切众生的痛苦？那么要拔出一切众生所有的痛苦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让众生成佛，是这样的。要不然你怎么样才能够拔出众生一切痛苦呢？这个苦有粗的苦，有细微的苦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轮回生死轮回当中，有一些呢是比较粗大的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分段的生死，然后有些呢是属于比较微细的变异的生死。反正只要有这些轮回生死在的时候，那么这个苦呢它还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真是要远离，让众生远离一切痛苦的话，痛苦的一种现行和痛苦的一种种子，乃至于痛苦它一种习气，全都要断尽。那么要完完全全的把一切众生的苦因和苦果都断尽的话，那么就是那必须要把众生安立在佛位。那么你要把众生安立在佛位，那么如果你不成佛是不行的，这样。所以说展开讲的是大悲心里面其实已经就包含了菩提心当中的两个成分，就是啊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这个已经有了。利他怎么样才能利他？不是说我稍微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我就是利他了，这个是一种利他，但是这个对菩萨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已经很善良了，或者我们就觉得怎么样的，其实呢真正对于修大乘道的人来讲差得太远了，就是给别人提供一点点帮助啊，或者说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话，就是真实来讲，从修道的层面来讲，这个完全不够，完全不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是一方面来讲，大悲心呢，它不是一个两个众生，他也不是说，就是说在这几年当中，或者说这段时间我有点空闲，我去做一点义工，我去帮助一下众生啊，仅此而已了。也不是说就只是身边的人，或者只是这个中国人，或者只是世界上的人，他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啊，只要有生命的，只要有心识的这些友情，他就说菩提心不是以人为本的，他是以众生为本，是这样的。所以以众生为本，他的一个范围就非常大，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范围非常大，不单单是人要利益，只要是具有心识的友情都要利益。因为为什么来讲呢？因为只要具有心识，只要具有心识，他就有苦乐的感受；只要有心识，他就有流转嘛。是这样的。那么有流转了，这一世是人，下一世就旁生了，或现在是旁生，下一世他就是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所有的友情其实都是度化的对境，这个就是它的范围，大悲心的范围非常广大啊，是这样。而且它的时间不固定，它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的，只要众生还在轮回当中流转，只要众生还在受苦的时候，他这个心是不停的，他不会有休息的时候。这个就是菩萨的一种悲心的，它的时间呢没有局限性啊，没有卷。而且就是说他要做的利益，要利益这个众生呢，他就说不是一生一世，他是生生世世要利益他的。而且利益的方式啊，就是说绝对不仅仅是说给你提供一些啊，给你提供一个工作啊，或者给你就是说给一点，就发放一些慰问品啊，或者给你扶点贫啊，是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就是说他要把你从整个无明当中完完全全的让你觉悟，你自己就是说要让众生知道他本具佛性，他就是佛，他就是佛性，而且要让他去苏醒，要让他去清醒，这个就觉醒过来。 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把他的一种让这个众生觉悟，觉悟之后觉醒之后呢，让他自己的佛性完全现前。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佛性现前啊？就让他成佛才行。所以这个利益呢，就完完全全不是说一个世间的人所谓很善良的人他做得到的。虽然现在啊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很多正在发悲心的，很多正在发菩提心的佛弟子们，可能并没有做很轰轰烈烈的这些事情，可能要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肯定还可能不是，绝对是不如现在的世间当中做慈善的啊这些人，或者其他宗派做慈善的，肯定是比不上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内心当中的目标是非常大，而且不是说只是用这个做一个借口而已，我做不到，哎，我就说我在发心怎么样，他不是这样的，他的的确确是实打实的在培养这个利益众生的心，而的的确确的是准备为了利益一些众生生生世世他要投入的，不断发愿，就是说生生世世要投入到利益众生的一种行列啊。然后呢，真正来讲就把众生从整个丛林会当中救度，让他觉悟自己的本性，觉悟他的本性是这样。所以说他自己呢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说是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现在正在训练这种真实的利他之心，这个就是第一步。他首先要把这个格局啊，就是把这样一种很大的格，把这样一种这个格局的首先要这个定下来，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定下来之后呢，然后他才开始去，就说是去慢慢慢慢去，就说把他这个很大的一个框架呢，通过他自己的修行呢达成，或者这个目标呢就最终可以达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就案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第一步啊，第一步的话就是欲力，这个大悲心欲力是很重要，而且这里面呢它的确是包含的，它的确是包含了什么的，它的确是包含了这个就是说菩提心的一种成分啊，就是说一方面是要利他，一方面是就是说我自己要发誓成佛。因为就是说是如果我要利他的话，我想要利益众生，那么如果我自己没有能力那是不行的，所以说为了利他我一定要努力去具备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就是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要去发誓修行成佛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成佛的第一步，佛陀最早的时候就发起了这种大悲心，而且呢就把这个大悲心呢修得非常的清净，修得非常的圆满，已经修到究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说讲的佛陀是走地位。那么其实呢放到我们现在修习佛法，因为我们是跟随佛陀的足迹在修行的人，那么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一样的，我们现在第一步就是发起这个欲，就是发起这样一种就是说是利他心，一定要发起这个利他心。现在我们做不到也不要紧，是这样，现在我们做不到也不要紧。首先呢讲佛陀在最初发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说佛陀现在已经成佛的时候的一种果位，他的能力和他最初发心的时候的能力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他最早佛陀发心的时候，他也是内心当中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一种心力啊，他的一种真实力，他的能力还是非常弱的，相当弱的。可以这样说，佛陀最初在发起利他众生的菩提心的时候，发起大悲心的时候，他的能力肯定不如当时和他一起的那些社会上的人，他们就是说利益众生的能力大，可能从那个方面还不如他们。但是你看佛陀他自己沿着这个大悲心修下去，以前的众生现在还是众生，是这样的，以前就能够做很大事业的现在还是众生，因为他没有发起这个最根本的一种觉悟的这种这个没和道相应。说刚开始他是可能做得很大，但是他应该是没有连续性的，他没有一个延续性，他没有真实的把这个利益众生作为他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把定义成个目标，也没有为了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去生生世世发愿去修行，他完全缺少这个要素的。所以就像现在一样，现在很多人可能做的这些事情肯定是比佛弟子大，但是呢就是说佛弟子现在他在发心生生世世要做这个，他慢慢开始这样在发愿呢、啊，开始在修行啊，开始闻思修行啊，是现在看起来力量是很弱的。就像三个无数劫之前，释迦牟尼佛他当时的能力肯定也是很弱小的，他很肯定是很弱小的。但是呢，就是他通过这样一种发了心之后，一世又一世，一世又一世，这样锲而不舍的修行，他的力量，他的心力越来越强劲，他的一种利益众生的一种质量越来越圆满。所以他的能力呢，也一世比一世大，一世比一世，最后到了圆满，他修行圆满了，你看他利益众生的一种，那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以前那种呢，就是说很厉害的，现在还是一个。仍然还是一个，他就在这个佛陀在修道过程当中，他不知道在这个三个区当中去过多少次，或者中间可能也升天了，也就是说是又转人了，但是还是因为他没有和道相应，没和道相应的缘故呢，现在佛陀成佛了，他仍然是有情，还是一个凡夫人， 这样的，还是在不自在的流转。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也会去做一些善法，但是这个做这个善法，他也有功德，但是和道不相应的，和道是不相应的。这样，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虽然可能我们还不如一些世间人，或有些人说，你看你们学佛的人还不如世间人，的的确确呢，从某个侧面来讲，的确是这样的，肯定是不如，不管是从人品，不管从智慧，不管从能力，是吧？肯定和有些世间人比较起来，肯定是不如的。因为他们是属于果位，他们以前可能是造过这方面的一种善因，所以他这一世当中呢显现的比较优秀。而我们呢就刚刚开始修道，那么我们秉承了上一世的那些不好的一种因，不好的一种种子，那么这一世我们可能就方方面面可能也不如对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逐渐要准备开始修行了，准备开始修行啊，就跟随佛陀啊，跟随上师们的一种这个教言，逐渐逐渐我们在调整自己人品方面，我们要学，要调整，然后发心啊，还有这些加行啊，这方面都是慢慢再开始，就是说是朝修道的方面再靠近，再真正开始修行。不管现在我们修得很差，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了，是这样的。开始之后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委员呢、障碍啊，不管是你听法或者文思，你学得进去学不进去，不管怎么样，反正该做的这些都要做。如果我就学法方面差一点，我就要多念咒啊，或者多做功德啊，或者多去发愿，或者说回向等等，这些我能做的都要做。如果能够文思的啊，在文思的基础上升起的智慧，要用这个智慧去摄持，去做很多一种行为善行，慢慢做，不着急，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把这个大的目标定下来之后呢，就按照这个目标去一步一步落实。这一次我可能落实一部分，下一次我再落实一部分。如果有这种心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会圆满。就每一次把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啊，把它做好，尽量把它做圆满。不管就是说现在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够证悟啊，能不能够就是说怎么样，这个不管。反正就是说把这次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尽量的就把它做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下一次不可能就是说很差的。尤其是很多窍诀当中说我们要发愿嘛。这次没就是说没修成了，我下次还要修，乃至于就是说是成佛之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直要就通过行愿品啊，通过其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回向文啊，发愿文来实际做发愿和回向，其实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这个已经定好了，他的一种这个格局是非常大，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计划了，就是整个利益众生。怎么样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目标呢，他也是完完全全通过文思的方式已经决定下来。决定下来之后，我们就要坚持把它做下去，让它逐渐的完啊，就是说是这个完善和圆满。所以说就前面呢，就是说是已经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一种怎么说呢，他的这个意乐圆满呢，说欲利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他已经就是从欲利就想要利益众生这个方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他就是第一步。那么刚刚讲对我们来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修道之初把这个利他心啊，把这个大悲菩提心一定要让它就坚固，一定要让它变得清净，一定要让它变得真实，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许我们现在有些道友通过大圆上师的一种教诲，不管是从前行的学习还是从入行论的学习啊，我们都对于利他心的方面已经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这样。现在我们知道要发菩提心，都要以菩提心来摄持。那么现在呢，就是已经有种子了，但是现在我们下一步还要做是什么？就把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啊，把这个大悲菩提心呢，就是说是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有点虚假，现在我要让它变得真实。哦，要把这个虚假的成分通过我的修行，把这个虚假的成分剔出去，是这样，不是属于菩提心方面的一种这个虚假的成分。我就要通过一次一次的观修，通过像这样的话就不断的一种这个对峙呢，要让这个虚假比较造作的菩提心，虚假的菩提心呢，逐渐的让它变得真实，是这样的。然后现在的这种这个大悲菩提心可能不稳固，我要让它稳固，把不稳固的因素呢也必须要剔出去，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里面的菩提心里面，前面讲可能还不清净，夹杂了自己的一些自私自利，想要用菩提心来作为自己谋利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逐渐在修学过程当中，也要把这个东西不清净的成分呢，也要把它就是说踢出去，然后呢就不断的就是唤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菩提心呢，通过这样各式各样的因素的话，那么它就会越来越清净，它就越来越稳固，它就越来越纯熟和圆满究竟，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方面的话，就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修道之初啊，修道之初呢，其实就要非常刻意的去修这个菩提心。 是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讲，现在很多修法，很多这种修行的方法，菩提心的，不管是自他相换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修行也好，其实呢，这里面真正来讲啊，在对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它最大的作用还是调伏我们的心的，把我们的心从那种自私自利很重的，或者就是说这种非利他的心的状态当中呢，逐渐通过这个修行来变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利他心。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用去想什么呢，不要去在意他的一种这个成果怎么样。就有些时候就我这样修自他相换到底能不能利益众生，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经常考虑这个，我这个修自他相换对众生有利益吗？没有利益，好像跟这个感觉就是说，如果没有利益，好像就潜台词就是说我就不修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根本都对众没有利益。其实我们刚刚讲了，现在对我们来讲说能够多大程度的利益众生，大乘经传论当中讲了，在这个圣解行位，在圣解行地，他利益众生是少部分的，只是很少的部分能够受益。然后到了这个一地以上呢，就是说是比较多的众生能够受益，是这样。然后到八地以后呢，大部分众生能受益。然后到佛地的时候才能够真实的，就是每一个修行都能够利益众生。所以现在我们刚刚开始第一步，我们先不要着急能够利益多大程度利益众生，这个我们不用去考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把握这个心，通过这样一种修法来变成，就从他的一种狭隘的一种心，然后逐渐让它变得广大，让它变得清净。这个主要是调心的。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心和行为两个方面，主要是心重要。但是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外表的做行为的时候，这个利他的行为，它反过来其实呢，它这个阶段也主要是修有利于修我们的心，主要还是有利于修我们的心的这个层次这个阶段，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第一个阶段呢，主要还是这个以心为主，调心为主。所有的修行，它其实这个阶段的修行，它全都是围绕着我们调伏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心。这个是从一种理念的转变，因为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这个利他的理念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全没有不带任何条件的利他的一种理念呢，以前根本没有想过，也没有修过。现在是要真实的，真实的要去调整它了，是这样，不是说喊喊口号而已，不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学术而已。现在是真实要通过这些修行，把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把这个狭隘的心，真实要把它调整成很广大、很清净的利他心。我们要把这个做好，一定要做好，把这个做好了，然后以这个动机，以这种心态再去慢慢慢慢去修这些其他的善行啊，这样它就是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它有个坚实的基础。就像刚刚我们打的比喻，释迦牟尼佛他人家最早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心修得很纯净，修得很纯熟，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他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心修好了，所以说你看后面他三无数劫当中积累资粮，是吧？他真正来讲，他的心达到这种状态了，他做的每一件善事都能够成为质量，都能够成为他自己觉悟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根本。而反过来讲呢，刚开始的时候，如果这个心没有修好，只是把这样一种重点放在行为上面，他因为没有一个坚实的这个所依嘛，他没有个真实的一种利他心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坚实的基础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做很大的一种利他的事情，但是因为心他没有转变，理念没有转变，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他没办法坚持多久。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心先修稳固，只要你的心修稳固了，你绝对会去利他的，毫无疑问。而你的如果你心没有修稳固，你现在虽然有些因缘在做利他，因为你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支持你做下去，为什么要做下去？是吧？他没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他做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一定再有后续的一种行为了。但是如果你把心修好了，一定有后续行为的，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理念。所以现在我们所修行的，它主要是要把我们的心呢修得非常的清净、很稳固。这方面的话，就是所现在对我们来讲，所有的修行它都是调心的，都是让我们的心呢，就说是啊，就把它调整成一种非常一种这个具有大悲心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前面的内容我们就复习了一下哈。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了，第二呢就是加行圆满说导师，因为前面是这个意乐圆满说欲利嘛，这个已经讲完了，主要是大悲心啊，关于大悲心能不能够生生世世修行啊，能不能够就增上啊，能不能够达到圆满呢，究竟啊，这个方面已经通过理证的方式已经证成了，绝对是可以的，全都是可行的。那么既然就是说欲乐已经升起来了，那么只是有心是不行的，所以他进一步呢，就有发了心之后呢，要付诸行动，就是这里面所讲的加行，加行。那么这个地方的加行不等于前行啊，有的时候的加行等于前行，比如说四加行，对，他就说和前行划等号了。 但有些地方的加刑它就是实际的行为叫加刑，所以有些地方就比如说县官专栏当中讲四加刑，它其实就是正刑加工用刑，就是真实开始做了，不是发心了，它区别于逸乐，加刑是区别于逸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逸乐就是发心，它只是我的心中升起的这样一种想法，这个叫逸乐。然后加刑呢就是我发了这个心之后我要去落实，我要去做这个行为，是这样的，在发心的基础上我一定要去落实，要去实践。那么这种实践呢就发心基础上落实，这个叫加刑啊，这个叫加刑，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加刑呢和四加刑五加刑当中的加刑的意义意义呢不一样，是这样。当然我们就是说五加刑也是在做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也是属于那种正刑，但是呢就是说关键就是我们的一种理解的时候，逸乐和加刑之间它是属于加刑啊，而且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前面的五加刑啊四加刑它是针对于正刑来讲它叫加刑，所以这里面的一种意义呢我们要稍微做一些分析。所以这里面的加刑的意思，这里面的加刑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县官专栏当中讲的四加刑，还有其他地方讲的加刑，这个加刑呢就不一定等于前刑，我们要看就全职谋分谋切在这个中央专栏注释当中讲的，就分清场合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什么意思，这个词它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处在什么场合当中，它就做不同的解读，这样的话就是谋分谋切这个就是个窍诀，是这样的，否则我们就分不清楚一会儿又是前行的意思，一会儿又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面的加刑就是说当我们发了心之后就去实践，就去落实，所以把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加刑圆满说导师，就发了心之后呢就为了达到，因为我发心利他嘛，我要立志于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我要让一切众生永远的离开痛苦，要把这个苦果和苦因都断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你说只说不做不行你必须要去真实的发了心之后呢，你必须要去实践。如果一个人的悲心很真实很强劲，他不可能就是说我发了心我就坐那看看你们受苦我是发了心的你们就受苦，我一点都不，就为了解除你们的痛苦我不一点不去行动，他不会的。他只要是发了心之后他肯定要去行动，有一点能力他肯定就要去用这个能力去帮助众生，那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没这个能力他要去创造这是他的非常积极的一面，是这样。他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就算了，他绝对不会是算了，他就是说为了利他他一定要去创造这个因缘就像比如说呢就是说利益众生从很多方面去利益，是吧，财富方面也需要利益，那怎么办，他就要去做布施，他要做大做布施大心供养，他这个去做布施做供养，他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很多的财富，他就是为了通过布施和那种供养，一方面这个布施也是利他，但是通过这种善行他自己得到更多的善根，这个善根一成熟他也得到更多的财富，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去真实用财富去利他，那他做持戒做安忍都是一样的，全都是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发了菩提心的，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就发了菩提心就很懒惰很懒散什么都不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既然你真实已经发了心的，那么就你为了利益众生，那你还是要去就是付诸行为。那么这个付诸行为是什么意思，付诸行为的意思刚刚讲了，如果你有能力，是吧，你有能力你就出来给众生做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那么你去创造你如果智慧不够你去学，像这样的话或者你去做很多的善法，反正就是我要通过不断的修行让自己具有这样一种利他的能力之后我再去利他，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要加刑了。那么这个加刑呢就是圆满说导师，那么这种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导师呢，在这地方安立的导师就是加刑圆满加刑圆满的就是安立为导师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分三分了三个科判，由悲修习方便身，如何证悟方便理，修习方便说导师。那么这个三个科判呢是这个由悲修习方便身，那么通过悲心前面不是上个科判也讲了这个悲心的嘛，讲了悲心，那么就讲了悲心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悲心的基础再修习这样一种这个方便，而最后获得方便身，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如何证悟方便的你如何证悟这样一种方便身的一种这个方便，怎么安利呢就是这个方面就讲了真实的就说是获得方便身的一种这个证悟人物或者证悟空性的一种方法。然后呢第三个是修习方便所导师，那么通过修行方便的案例导师的这种这个道理。那么第一个呢是由悲修习方便身由悲修习方便身的这个颂词是这样的，具悲为灭苦，勤修诸方便，方便身彼因 不限讲比人。那么就说是这个这里面讲到的话，具备为灭苦勤修诸方便。那么就这里面是两组问答来说明啊，就是说通过悲心引发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修行到底怎么安立的呢。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安立的话，就是说这个悲心呢是可以延续的，生生世世修下去，而且通过生生世世的修行它是可以越来越增上，而且最终可以达到无边的这样一种道理呢，前面已经推理证成了，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你的悲心可以增上无边，和这个就是修悲心的人或者世尊最后可以成为人天导师，可以成为量世父有什么关系呢？就你悲心可以增长，你的悲心可以达到无边，和成为量世父有什么关系？但那是一个悲心而已嘛。你即便可以把悲心修究竟了，那怎么样就能安立你就是一个量世父呢？怎么又安立就成佛的量世父呢？二者之间有什么样因果关系？它这里面是有因果关系的，就是说因为就前面我们讲了，就在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佛的过程当中，大悲心是第一步，但是并不是说它是唯一的一步，它是第一步，它首先有大悲心，大悲心作为基础，那有了大悲心就有了动力，有了大悲心就有了目标，什么目标是吧？利益众生，利益众生就是它的目标，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拔除众生的痛苦，那么我自己要成佛，啊，自己要成佛，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它一种大悲，所以它成佛也是为了利他的。啊，他就是为什么要成佛呢？为什么要觉悟呢？就是我成佛，为什么我要发誓成佛？因为我发誓成佛，我是要利他，我发了要利他的心。因为他通过前面的修行，把这个悲心修得非常的清净，修得很清净。他就这个悲心，大悲心呢，他就说完完全全的是想要利益众生的，真实的就是说是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而且他是把这个利他作为他所有的目标当中最主要的目标，所以他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怎么样利益众生呢？啊，他要成佛。所以成佛为了成佛的自己要修行啊，自己必须要修行各式各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善法。意思说呢，就是说当然有关系呢，那么因为这里面讲具悲为灭苦，那么具有了悲心，心怀悲心的菩萨嘛，因为发了悲心啊，他就属于菩萨了，这样发了悲心之后，大悲心之后成了菩萨。这个悲心和大悲心有差别啊，经传的当中后面二十品当中会讲这个，就是不是二十品我不知道，反正以前那个唐义是二十品，那么现在藏义是多品还不太清楚。那么在这个梵住品在这个大悲品当中，他会讲的悲心，普通悲心和大悲心之间的差别。大悲心就是说一般善人的这种悲心，或者一般的小乘的这个悲心，和菩萨的大悲心它是不一样的，加一个大字它就完全不相同。实际上你刚刚我们大概讲了几点呢，它的所缘啊，时间啊，它的果啊，方方面面的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一般的悲心呢，它有偏袒的，比如说母亲对儿女有没有悲心，当然有，但他的悲心仅限于他。你说对所有众生都这样生，那对不起，没有生气，没有这么大的心量，是这样的。声闻的悲心有没有？声闻也有悲心，我们说怎么可以说小乘没有悲心呢？你看他们也利他，他们也在弘法利生啊，我们没有说声闻没有悲心，而是说他没有大悲心，是这样的。他没有想到利益所有的众生，他也没有说我要为了利益众生，我要生生世世的投身在轮回当中，他只是在这一世当中，哎，我比如说我成了阿罗汉了，是吧？我还有二十年住世，我就二十年当中我利他，然后一旦我入涅盘了，啊，我自己就进去了，剩下的你们自己看。哎，我走了啊！像这样的，我反正已经达成愿，我也做了事情了，该做我做了，然后我入涅盘了。你们下面你们自己看怎么办就行了，他就不管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他是有时间限制的，他一做利他，他也最多把众生安置在阿罗汉果位，他就只能做到这个，他其他就做不了了。他因为他自己要入灭了，他自己入涅盘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去做利他了，行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是有局限性的，他也没有说利益一切众生，也没有说为了利益众生生生世世的回来救度众生，他绝对是没有发起这个心，也没有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发愿回向，啥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是这样的。所以菩萨不一样，菩萨他就说是有些时候看起来，刚刚我们讲了哈，看起来好像你们这些发了大悲心的菩萨还不如声闻如何如何，还不如世间人如何如何，的确是从现象来讲的确可能是不如，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些进入了大乘道的菩萨们，他们的目标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怎么呢？就是说要利益所有的众生，而且呢不是这一世，只要是众生有一个众生没有度尽，他一定会就努力把这个众生一定要把他安置在佛地的，是这样。所以他也知道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也知道这个众生是度不尽的，但是他当他这个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会不会退世呢？ 他不会退失的。他即便知道了，最后他知道了终身独步进，他也不会退失的。他反正有终身的，我就来，我就要做终身事情。这种叫大悲心，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了之后就知道，相似悲心和真实悲心，普通悲心和大悲心之间是不一样。父母对于这样一种子女的这种悲心，是由我执染污的，被偏袒心染污，是这样，只对这样一种这个儿女有悲心，对其他的没有，这个叫偏袒，这个就被烦恼染污过的啊，这个所谓的悲心。世间上的恻隐之心那种悲心呢，这个也是一种悲心，它还是就是说它的范围很小的。阿罗汉他虽然没有我执染污，但是他的心量很小，的确没有那么菩萨那么大的心量，这个不存在贬低的问题啊，这个不存在贬低的问题，的确就是这样的。实事求是的讲，他就没有发起过，他没有发起过这么大的一种利他心，所以说他就说是他有是有，他也是很亲近的，但是他不大，他不大，他不叫不能叫大悲心，是这样。所以只有菩萨他就评叫大悲心。所以说就像的话，就是有了这个大悲心之后，心怀大悲，这个只要有大悲心，他就成菩萨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悲心，我们看我们发起的是哪一种悲心，这个也是让我们学很多法，其实也让我们对照我们的相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说悲心很强烈啊，我们就是觉得很善良啊，怎么怎么样，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菩萨，但是这个菩萨他还是应该有他的一种法相的，他这个法相就必须要具有菩提心或者具有大悲心。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观察自己相续的时候，一观察好像就泄气了哦，好像是完全没有这样一种大悲心，但是也不用泄气，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方法是这儿，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是这个种性，我们有这个大乘种性，我们可以升起来。第二个呢，方法在这儿啊，方法在这儿，就是圆满的方法是有的。那么下面呢，只要我们就升起一个强悍的心，不管怎么样，我要通过这样一种修行，把我们的大悲心真实的把它落实，把它变得真实。这个就是沮丧是没有用的，是吧？你沮丧是有，你退失有什么用呢？对你自己的一种悲心升起来，如果你退失有用，那我们大家就退失好了。但是这个退失对升起大悲心没有用。所以既然做一个菩萨，他和一般的人不一样的种性呢，他就必须要有不共的表现。既然就是说，既然在有些说世间上说这个你就是勇士，对不对？你既然是勇士，那你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才行。说你是勇士，你和一般人一样了，那就啥勇士呢？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有这个种性的。我们既然致力于做这个，虽然就是现在达不到也不要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讲了，你我们现在达不到也不用太沮丧，反正就是说只要有就是说足够的时间去串习的话，我们一定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现在的一种悲心和以前就不一样了。这个也是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文思修行之后的一种成果，但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时候呢，还会增上，仍然增，最后就可以达到我们在法本当中所看到的一种标准的悲心。那个时候你看到把法本翻开一对照，全部对上了，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可以，那现在我们一翻开一对，好像没一个对上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好像这个法本是给我们打击一样的感觉那样，但是不要紧，我们修下去的话，最后一对照全都可以，一条一条全都对得上。那个就是我们就是说修到圆满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金砖呢取出来印证你的悲心的境界嘛，拿出来印证你啊，全都印证得上，那就标准的菩萨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但关键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停，不要过度的沮丧啊。就像当然有一点挫败感是对的，因为有的是我们过于飘飘然了也不好。但是就是说是这个知道我们的一种不足之后呢，我们要去奋发，应该要奋发，应该努力去集资进账。为了升起这种清净的悲心，要不断的学，不断的去这个文思修行啊，不断的去上座观修，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像佛一样逐渐逐渐的升起来。其实说佛陀在三福初劫和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也是和我们这个状态一样的，但是呢就是他没有退失，他有困难，他内心当中也有这些我执啊，也有这些自私自利心，但他没有退失，他坚持下去了。也可能在上师的教导之下，他把这个入行论当时学圆满了，或者把这些学圆满，慢慢慢慢他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悲心，他就通过这样的修行，通过上师的加持也好，通过道友的帮助也好，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也好，他这个心就逐渐逐渐稳定下来了，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现在一观察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每天晚上一观察的时候好像都是很多都是相应于自私自利的人，但是这个不要紧，反正就是说我们只要真的去做，不断的去集资进账，把这个升起菩提心的委员啊，这些障碍罪障呢，通过忏悔的方式让他们越来越少，然后就是说是升起菩提心的助缘，就是说福德善根，通过顶礼啊、放生，通过修曼札等等的方式，把这个善根修起来，然后让它福，然后呢就是说真正的修大悲心的这个座上去，不断的观修啊，就通过这样或者祈祷上师三宝具有悲心的菩萨们、佛们 像这样上师们也加持我，我一定要，我现在开始修悲心了，加持我就说是这个尽快的相应这个大悲心。所以方方面面来做的话，我们的心就通过这个努力呢就可以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就说是这个，既然我们是菩萨，我们想当菩萨的话，就要注定我们就要下决心，既然我决定要走这条路了，肯定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自己的就是说承受打击的能力应该要比一般人要强才对，是这样。所以应该给自己这种就自己要发这种决心啊，要给自己这种暗示才对。所以不要就像世间人一样，就是不学习大悲心的人一样，一点点打击自己就好像就沮丧了，不再修学了，那这个就不合适的，是这样。所以说既然我们开始苏醒了这个种性之后呢，那我们自己的抗击打能力也应该要比一般人要强，就不能够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把这个世间人来和我们做比较，我们在遇到事情呢应该也把菩萨来做比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往上看而不应该往下看，往下看我们的标准，我们自己的这个底线会越来越低的啊。如果往上看呢，往就是说菩萨佛的标准去看，虽然我们还达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仅是往上看的话，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啊，我们的修行它就会往上走，自动提升我们修行的这样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在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观想菩萨怎么做啊，菩萨他是怎么样反应的啊，而不是说啊就谁谁谁是这样做，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啊，世间人他是不修行的人，你不能够把他们的标准和我们的修行的标准拿来做一个比较，应该说上师怎么做啊，某某优秀的道友怎么做啊，我们只要往上走我们才能够提升嘛，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其实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很多上师们的传记啊，传承上师的传记，佛的传记，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参照，也是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说是给我们一个就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这样处理那样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去把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的境界逐步的提升。那么具备为灭苦请求诸方便，那为了灭苦灭谁的痛苦呢？为了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所有众生，这个众生不是人呢，不是一切人的痛苦，是一切众生的痛苦，这个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就是说现在对我们而言，就是说人道众生我们是就是说是基本上来讲最熟悉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啊，六道当中的话人道和旁生道这两个平生我们看得到，那别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就看不到了啊，就是像恶鬼啊、天人啊、阿修罗啊，还有地狱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见不到。但是呢，这个是存在，因为具有辩证的佛陀的这样一种慧眼当中呢，它是完完全全是照见的。所以说，所有众生的痛苦都要灭除，只要有心识，因为它叫六道轮流转嘛。现在的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人道众生，有可能是地狱道、恶鬼道转过来的，是这样。那么现在的旁生也去人转过去，他反正就是不断的转换这个角色。不断的转换，不断的转换，那么转换，所以说我们要对一切众生产生这个悲心，我们要立志于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这个目标很大。既然发了这个很大的目标，那就不能够和一般人那样，是这样的。一般人他没有定这么高的目标，说他懈怠啊，他怎么样，那情有可原的。那既然就是说我们发了这么广大的目标的话，我们就应该更加精进。所以说呢，就是勤修诸方便呢，你定的目标要拔除一些众生的痛苦，我们就要问了。发了这么大的愿，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怎么样才能拔出痛苦？那么就是我要修行。那么就是说，通过不断的修行来拔出众生的痛苦。那么修行和就是你修行是你自己得到的利益，和拔出众生的痛苦有什么关系？是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回向啊，我们在不断的回向发愿呢，这个是让众生得到安乐的一个方法。但关键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利他。一般来讲，我们说我们发心要利他，发心要利他的话，你为什么就不走出去帮助众生？而你天天坐在房间里打坐，是吧？你天天在这房间打坐，你怎么利他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修行的一种原理，就是说我要利他，首先我自己要具有能力，然后为了利他，我培养我自己的修行能力，啊，这个方面是不矛盾的啊，这个是不矛盾。就像我要就是说帮助，以前我们在讲，如果要帮助就说是这个一百个众生的话，那么我要看我有没有帮助一百个众生的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怎么办，对不对？没这能力我要去，那比如说我要给一个月我要给这些众生呢，每个人给3000块钱，然后我就说发了这个心要给，那么没有这个钱怎么办？没有这个钱就去挣钱。所以你看我们就不能说你发愿去帮助他，你跑去挣钱，那你和帮助他有什么关系？那有关系，这有联系的。因为我挣了钱，我才能把钱去利益他们。所以说就是我发了心去利益众生，我自己要发誓成佛，对不对？那么我发誓成佛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更好的帮助这些友情，我是发誓成佛，要让自己的相续成熟。因为我的相续成熟了，我功德圆满了，我才能够更好的利他。如果我是一个依地菩萨， 我就能够以伊地菩萨的一种功德去帮助众生。如果我是佛，我就可以用佛的能力去帮助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而所有的利他当中，所有的帮助众生当中，最圆满的帮助方法就是成佛。因为我成佛了，我可以帮助众生成佛。如果我不成佛，我是没办法帮助众生成佛。而所有的利他，就是说所有的能够消除众生利益的最圆满的利他，就是让众生彻底的觉悟，让众生现前他自己本具的佛性。那么谁才能够让他达成这个目标呢？只有佛才能达成这个目标。而是我发了心的，我发了心我要帮助众生，那所以说我首先要成佛，我成佛之后我才能够以佛的能力去帮助众生成佛啊，所以这个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有关系，我发了心之后呢，我要提升自己的一种利他的能力，所以说要勤修诸方便啊，一定要勤修诸方便。所以说这个方便呢，其实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自己在修行，好像自己在修行，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自己的修行呢，它每一个都是消除众生的方便。因为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自己的能力在提升，自己的理念能力提升之后呢，自己利他的一种这个机会啊，或者他的能力呢就越来越大了啊。比如说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个智慧，有了这样一种证悟之后呢，他就可以分身无数，现在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做不到怎么办？你只能够在有限的地方利他。但是如果像佛陀一样，他真正的完全觉悟了，完全束缚他的一种这个利益，广大无边利益，就是说无量无边利益众生的一种束缚，被他的一种修行完全已经消灭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受局限了，没有局限。那否则呢，现在我们利他的能力被局限住了，我们也没办法化身无数。哎，我没办法就是说视线神通神变，我没办法就把众生通过这样一种讲经说法的方式就知道他根基的方式给他传法，这个都做不到。这个做不到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自己的束缚，分别心把它束缚住了。所以我就通过修行把这些全部解开，让自己，让我自己的佛性显露出来。那么我的佛性显露出来之后呢，我这样又没有障碍，大家可以无情的利他。而且任何的一种违缘呢，任何的一种违品呢，在弘法利生过程中都不可能现行，是这样。所以他就是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利他了。因此说他就是说是这个勤修诸方便啊，日夜当中呢就在悲心的基础上修行这样一种方便啊，修行这样的方便，是这样的，修行各种各样灭苦的方便方法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方便生彼因，不现讲彼难。那么就是说自己修方便怎么能够遣除众生的痛苦呢？是这样的。那么自己就像前面分析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要利他，你自己去勤修方便，自己勤修方便怎么可能遣除众生的痛苦？那么下面讲方便生彼因，不现讲彼难。那么方便生是什么？这个方便生就是灭谛，因为这个方便生呢是通过方便而升起的，叫方便生。那么就说是这个有些地方叫世俗地是方便，圣意地是方便生。那么有了这种方便之后呢，它就会通过这个方便升起另外一种就说是功德觉悟等等，这个叫做方便生。那么此处的方便生是通过方便而升起来的。那么什么方便生呢？这个方便生就是灭谛就是灭谛，究竟的灭谛就是佛果嘛，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灭谛，这个是方便生，彼因是什么呢？这个彼因就是道谛这个道谛和灭谛像这样的话，就灭方便生是灭谛，因为就是说通过这个灭道谛修行之后呢，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惑全部消尽了，痛苦消尽了，业惑痛苦都消尽之后呢，然后就会现前灭谛。那么这个灭谛就叫方便生，彼因彼因就是道谛所以说就是说方便生彼因，不现讲彼难，不现。不现的意思，如果在自相学当中，如果在自己的相学当中没有现前道灭二谛的话，道谛和灭谛没有在我自己相学当中现，就是说我自己如果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现前道谛。什么是道谛？道谛的话其实就是讲有学道相学当中的智慧，有学道相学当中的智慧叫道谛。如果从小乘的侧面来讲的话，是这个道谛呢，它应该是从欲流相开始，从这个就是从欲流相开始的，从见道开始就有了道谛智慧了。然后就是一直他这个道谛的智慧呢，从小乘的侧面来讲，它可以到无学道，或者到这样一种这个，到这样一种有学道结束。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讲到无学道都会这样讲的。但大乘来讲的话，就是道谛呢，它是从一谛到十谛之间，灭谛呢是佛谛，是这样完完全全的就是现前这样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就是像这样，如果这个不现，如果在自己相信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现前道谛，是吧？最终的时候没有现前灭谛，这个。彼因就是道谛，就是方便嘛， 道地就是方便，灭地就是方便生。如果现前的道地，如果修道地的话，灭地就会现前。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它和四地之间是有关系的。首先呢，现在我们这个状态啊，现在我们有情正处在什么呢？一般的众生现在所处的叫苦地，处在各式各样的痛苦当中。现在我们正在感受各式各样的痛苦，这个叫苦地啊。后面还要讲这个具体的苦地的内容。那么这个苦地的因是什么呢？啊，下面还要讲这个苦地的因就是极地，就是极地。这个极就是业惑烦恼。那么就是通过这样业惑，它就会通过这个因呢，它就会有会现前这个苦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众生这个因果啊，众生这个因果就是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现前这个轮回痛苦的因就是极地，这个极地就是我们的我执烦恼和业，这样的我执烦恼和业呢，这个叫极地。有了这个，现在我们其实正在造这个，我们都有，每个众生都有这个我执，每个众生都像都有贪嗔痴，每天都在造这个业。其实现在众生不修行，他就处在极地当中。如果有了这个极地的因，他的这个他这个苦地的果一定会有的，这个就是轮回嘛，就众生的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像这样的话是现在的众生都是具备的。那么如果真是要让众生获得解脱的话，必须要把他的因灭掉，把他极地灭掉。那么灭除极地的因是什么呢？灭除极地的一种对治就是道地，通过修道来灭除我执业和烦恼。那么如果通过道地把这个极地灭掉了，极地灭，他的一种这个苦地就灭了。因为就是说这个苦地是极地形成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把极地灭掉了，把极地灭了，他这个苦地没有因了，他自己就没有了，这个什么极地不存在的痛苦就没了嘛。痛苦不存在的状态，这个叫灭地，没有痛苦了就叫灭地。说道地是对治极地的，然后呢这个苦地一灭，这个状态叫灭地，这个就获得解脱了，什么没有痛苦了嘛，这个就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自己首先要通过啊，就是说道地来获得灭地，不现。如果这个道地和灭地在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不现的话，讲彼难，要给众生讲这个道灭地，要给众生讲怎么修道来正灭，很难做到。谁能做得到是吧？你自己都没有，你自己的相续当中都没有道地和灭地，你怎么样就给众生讲这个是道，那个是灭呢？你自己都处在苦地和极地当中啊，如果是处在苦极当中，它其实是属于一种轮回的一种模式，轮回的模式，一个是轮回的因，一个是轮回的果。这里面为什么轮回的因轮回的果？这里面它自己的一种根本其实就是愚痴，就是无明啊。怎么才能是让这个模式延续下去？让这个模式延续下去的最根本的一种，它这个润滑剂其实就是这个无明。你不知道这个问题，不知道痛苦苦地，也不知道这个痛苦的因是极地，当然也就是谈不上对治了，这样的。而道地和灭地它是智慧的本性，它是让就遣除无明的，遣除了无明呢，你就知道了，这样遣除一分无明，你可能就知道了苦地是怎么回事，极地是怎么回事啊。再进一步的通过道地的修行的话，那你的这个极地的一种本体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最后呢就会觉悟嘛。为什么叫觉悟之道？道地是觉悟的，他已经有了一部分的圣智了，他没有圆满的圣智，他一部分圣智，他一定是要觉悟他的本体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道灭二谛，那这个模式只剩下了通过无明愚痴他自己所形成的苦地和这样一种极地，那么它自动会形成。现在比如说现在的有情，我们如果不学习的话，现在我们的一种相续当中我执啊、烦恼啊、业啊，它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去创造它，它是自动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习气就驱使我们自动的升起烦恼，因为这个我执我们自己是动摇不了它的，如果没有学习佛陀的一种教义，我们发现不了这个最根本的潜伏的最深的这个就是我们发现不了，是这样，它潜伏的特别深。那么就是说这个我执在这一直在它是作为一个根本，然后呢它又有我执之后它就会升起烦恼，有烦恼之后它就自动会造业，这个已经是形成一个已经是规模了，它已经是自动去就是说形成的。所以它就是说形成了之后，比如现在你看我们上一世有了这样一种这一世的因啊极地，那么这一世呢我们形成了现在的苦地，但现在我们形成苦地的时候，我们正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又在造后一世的因，它早就已经形成模式了，是这样的。所以它不可能自动断掉了，自动断不了，没办法的。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只有通过道地进入，通过道地进入之后就了知 通过就是说是四谛法要开始，或者通过四加行等等开始，知道之后呢，就知道、哦、这一切的一种这个，他必须要断掉，断掉苦因，必须要通过这个道地去修行，啊，去证悟无我，啊，这个过程呢，就修完之后呢，他就可以真实的现前这个灭谛了。所以说，你要让众生知道这个，你自己不现前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自己修行啊，自己去极致进藏，通过悲心，比如说我们通过悲心去修六度，对不对？我们通过悲心去修六度，就我通过悲心去闻思修行，这个我们自己的境界会越来越高。那么最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现前灭道地，对我们而言哈，首先是现前道地的，现前了道地的这个叫什么？现前道地的这个叫身宝，啊，这个叫身宝。所以说道地就是说修行人他现前了道地了，他的名称就随之而成身宝了。身宝就是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只要相续当中现前的道地，这个道地是圣地哦，这个不是一般的可以叫道地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地是圣地，你要见道以上的，见道以上的称之为道地现前。所以这个是不管是居士还是出家人，他就是身宝，他就是圣身了，他就身宝了。然后把这个道地修圆满，就是身宝的究竟，就是佛宝嘛。在这个宝卷当中讲，就是说佛者身之究竟故，是这样的。身之究竟就是佛，身宝究竟就是佛宝了。那么这个佛宝身宝修道地，身宝现前的道地，然后你的这个道地圆满了，就身宝圆满了，身宝圆满了就自然成佛，自然成佛之后就是灭地了，你干灭的灭掉了，灭地现前，这个灭地智慧现前了，这个叫做佛宝。所以它也和咱们这儿讲的完全有关的。所以三宝之性是什么样的？三宝之性就是这样的，法宝不可能单独存在一个地方的，法宝道灭二地一定是存在在这个修行者相续当中，要不然就道地身宝之心，要不然就是佛宝灭地的之心，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是身之究竟，灭地是道的究竟，道地的究竟是灭地，是这样的。真正的法宝，真正的法宝不是道地，是灭地，真正的法宝是灭地，是这样。因为它还有道地还有增长的，灭地没有了，灭地到圆满了，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现彼等的。你如果不现前这个道灭二地，你怎么样让众生获得暂时的身宝果位？又怎么样让众生获得究竟的佛果位？你如果不获得暂时的身宝果位，你怎么样断除众生暂时的痛苦？是吧？你如果不让众生现前究竟的灭地果位、佛果位，你怎么样让断除究竟断除痛苦呢？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只有把它安置在最圆满的一种证悟的果位，它的痛苦才断尽的。它的苦因苦果才断尽，这叫灭地嘛，是这样。灭地是所有的一种痛苦要灭掉才能叫灭地，而这个什么样才能把究竟的这个痛苦灭掉？必须要极地断尽才行，极地要断尽才能够现前，这个才能够断掉苦地，土地完全断尽才能够现前灭地。所以这个是佛陀老人家就是证悟了现证这个了，才给我们讲这些。如果他老人家没有现前，他讲不了，他就不是辩智，是吧？我们说辩智必须要他就说讲的四谛法要称为辩智，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众生的一种最根本的需求、最根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而不是前面讲的，不是说你能够数得清楚世间上多少片叶子，是吧？你大海里面水有多少滴，你数得清楚，这个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就是要知道众生是怎么样流转的，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不再流转。这个完完全全的是让众生最根本的，让他所只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众生的只能才能让众生的痛苦彻底的灭尽。否则的话，你让众生知道了世界上有多片叶子，他知道了又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对他的灭除痛苦没有丝毫的帮助。所以佛陀不会讲这个，为什么不会讲？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就做巨大的利益。他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让众生脱苦的，让众生彻底灭苦，不是暂时脱贫啊，佛陀也不是一个扶贫的啊，就专业搞扶，也不是让他就去暂时脱贫，让他真正的去把根本上的痛苦完全解决掉，必须要断极啊，断极，把这个极必须要断掉，极地要断掉。但众生根本不知道极地是什么样的，他虽然一直在造业，一直在流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到底怎么来的，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对，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根本不知道的，这个是我是到底我是谁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从哪里来呢？其实就是从这样一种我执无明从这儿来的，有烦恼有业就这样来的。所以这样一种这个，如果自己通达了现前的，就可以给众生讲；如果你不现前，就讲不了。尤其是佛陀之前没有人讲，所以说在佛陀出世的有很多人在讲道，没有人讲四谛，也没有人真正的去。知道众生的他的一种轮回的因果和还灭的因果根本没讲到， 所以像在那佛陀现证的时候他给众生讲了，然后佛陀再把这个四谛法要逐渐逐渐给我们讲，现在我们学到了，现在我们学到之后我们马上就反观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也要通过四谛的法要，通过四谛的法要来就说了知现在我们正在处于什么状态，然后我们现在是苦地，这个是受苦的时候，然后这个极地呢我们现在正在创造这个后一世受苦的因，那么怎么办呢？必须就是说首先知道它的一种状态，要厌离，不要再单着了，要厌离，要厌离的话就立誓于求解脱道，这个心首先要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呢开始从这儿就开始厌离这个轮回，就开始进入道地的第一步，这还不是道地啊，就是进入道地的预备位，你只有了这个才能够靠近道地，是这样。所以你开始修家行啊，开始文思修行啊，啊，该有的见解有了，该修的家行修了，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道地，就登地之后你可以获得道地了。所以道地啊，有的时候是初地以上可以算，有些时候呢也可以从家行到质量上开始算，这个也有，是这样。但是各方面来讲的话，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但真实的道地，它就是从见道以上开始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必须要现前，否则的话讲比呢怎么讲，你自己都不懂，你怎么给众生这个是断苦之道，你只能凭你自己的理解去讲这个是断苦之道，但这个是不是断苦之道根本不是，你都没找到病灶，是吧？没找到病灶你给别人开过药，哎，你吃个药你就能断你的病，你自己都没有找到根本的病灶在哪里，你怎么样断他的病呢？是这样。所以说世间上立志于断苦的太多，我们一直在立志于断除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们的断苦之道仅限于都是凭着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是断苦之因，这个是断苦之道啊，我们去做的。比如说这个苦，没钱是苦，没钱是苦，那苦因是什么？苦因就是没钱嘛，那怎么样去断掉这个苦因呢？要去挣钱嘛，啊，挣钱你只要把钱挣到了，这个苦就没有了，对不对？这个是一种，这个是很肤浅的。我肚子饿了，这个是苦，那么肚子饿的因是什么？那就是没吃饭呢，就早上没吃饭，中午也忙了没吃，那咋办呢？那就吃呗，吃了就不就吃饱了就好了呗，这个也是一个苦因和断除苦因的方法，这个也是，但是这个也是很肤浅的，对不对？但是有些外道呢，或者有些比较有思想的，他就想得更深层一点，他就把这个苦因挖得更深一点，但还没究竟。所以最后来讲的话，有些外道他挖到了业，有些就是说有些人挖到了身体啊，有身体就有苦，这样的。他就致力于断苦，把身体折磨，然后把身体断掉，他觉得只要身体没有了，苦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有些人认识到了这个是业形成的，业形成，他说只要有业就会有痛苦，但对也对，这个比刚才那个要深层次了，要深一个层次，但还是不够，他又不知道这个业到底从哪来的，对，啊，就是我们说业从烦恼来的，哎，他就贪嗔痴引申了这个业，那么这个烦恼从哪来的？对，烦恼就从我执来的，有我执才有业。没有我怎么有业，所以像这样一步一步的你要挖下去，挖下去之后你要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病灶找到，就把这个极地彻底通达了之后，你才能知道哦，这些形成的广大的轮回。所以你要把这个轮回全部断掉，你必须要把最根本的苦因断掉，否则的话我们每个人连蚂蚁都在致力于，是吧，断苦之道，连蚯蚓它都在致力于断苦之道，它都想断除自己的痛苦或者安乐，它们都在奋斗，都在奋斗，那就是我们也在奋斗，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凭着自己认为的自己觉得的断苦之道在奋斗，那这个不是说这个，因为你没有获得辩证，你根本没办法发现不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佛陀他是量师父，他发现这个，他通过这个悲心修行方便，然后他自己勤修这个方便，然后最后他自己通过方便之后断掉了一种他的一种根本，最后就可以现前道灭二谛，到现道灭二谛之后呢，现前了可以给其他人讲解。所以说就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前面回答这个问题呢，是有些人在疑惑，就是说你这个自己勤修方便怎么可以遣除众生的痛苦，哎，我们就说这个可以，因为自己现前的才能够给众生讲，所以说你自力就菩萨一样，你获得了自力才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你自己不会游泳，对不对？你自己不会游泳你要去救落水的人，你怎么可能呢？最后就是说你可能别人救不起来，你自己命也搭上了，这样的。所以说你自己要救别人，你自己要懂救度的方法，你自己要会游泳，或者你自己要很精通，你会游泳还不行，你会游泳就行了吗？是吧？你还不行，你必须要去救人，你会游泳你只能说你掉到水里面你可能没事儿，对，你自己可以，你狗刨也好你怎么样呀，反正你不会你没事就行了呗，是吧？但是你要去救人，那不是说你会游泳的事情，你还要受过培训才行，是吧？你怎么一下去怎么救， 怎么就你自己会游泳还不行，你还要去懂救助的方法。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自己要有这个能力啊，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帮助不了别人。所以说，作为要立志于帮助一切众生的这个菩萨来讲，你自己的自我培训，你自己的自我造诣，你必须要达到一个高度。你如果自己达不到一个高度，根本救不了众生，没办法救。所以你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也是一样的，你要给别人讲这个，你必须要懂，你自己不懂，你给别人讲不清楚。是这个方面也是都是相辅相成的，自利和利他划等号，划等号的。自利圆满的人才能够圆满利他，实力菩萨自利没有圆满，他没办法他没办法圆满利他，他还有障碍吗？佛陀能够圆满利他的原因是佛陀已经自利圆满了，所以他能够就自利圆满的可以圆满利他，自利不圆满没办法圆满利他。所以我们自己要利他，我们自己要相应获得这种利他的能力。所以说自利和利他是划等号的，他二者之间一定是相等的，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自利，利益不了众生。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了利他我们去修自利，这个自利其实也不算真正的自利，这个就是为了利他的自利，他也是利他的。他因为为什么？因为是为了利他去修的这个自利，看起来似乎像是自利，但其实是利他的。就这个自利势力法要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搞清楚之后呢，对我们修行的很多原理、修行的方法都在里面的。但是在这里面讲的话，就这个势地法轮呢，势地法要刚开始的时候，一般属于这个初段法轮的教义。因为佛陀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五比丘讲的就是这个，给五比丘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初段法轮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说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势地法要啊，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道汝应修。啊，此是灭汝应证，这样的。所以说立根者一变就证悟了，就证悟见到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佛陀讲几遍之后呢，然后就其他的比丘证悟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势力法轮。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初段法轮叫势力法轮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是不是就是说只是初段法轮讲后面不讲呢？其实二段法轮和三段法轮它的思想都离不开这个初段法轮的这个整个框架啊，离不开这个势力法轮的框架哈。只不过这里面的一种内容，比如说道地的内容，极地和道地和内容和灭地的内容，可能大乘要比小乘呢要宽广，要深细，要深细一些，是这样的。那么就比如说小乘讲极地，小乘讲极，他可能就讲不了法我，讲不了法我了。他可能这个极只是以人我为他的根本的核心，你只要断人我就对了。但是呢，就是说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你断了人我，只断人我还不能够足以究竟成就。还也就是说他那个认病灶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个人我作为他最根本的因。所以说你认定了这个轮回的根本是人我，人我执，那么你在使用他的一种修行的时候，就是道地当中他不可能有超越这个的。所以他道地当中的这个修法只是人无我为主，因为你的病是人我嘛，那么你的修法呢，你的道地呢，他可能是人无我嘛，人我为主的。那么人我通过人无我断掉了这样一种人我之后，那么他就相应的可以获得一种这个痛苦的熄灭。但是呢，因为他还有究竟来讲还有这样一种法无我没有修，法我没有断，所以他的灭地也不究竟，灭地也不究竟。所以说他这个四地其实大乘修不修也修，他的框架离不开这个四地的。但是呢，就他在认定这个极地的时候啊，他认定极的时候不单单是人我执，法我执也算，法我执也包含在内了。所以说在道地当中他就增加了法我的修法，菩提心啊，法物啊，六度啊，他就加进来了。因为他就是说人我执和法我执都断掉了，所以说他的一种什么，他的灭地就宽广。他的灭地呢就是什么，他的灭地就是一个佛果。所以说看起来讲的话，就是说阿罗汉他也是证悟了灭地，佛陀也是证悟了灭地，但二者的灭地是不一样的，二者的灭地有这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说二段法轮，就是说它也离不开这个，三段法轮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其实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只要是这个讲解脱的，它要不然就是轮回的因果，解脱的因果，啊，除了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了，啊，轮回的因是什么，轮回的果是什么，解脱的因是什么，解脱的果是什么，解脱的因就是道地嘛，解脱的果就是灭地嘛，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是离不开，宝经论当中也是从这方面在讲，讲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正式的意义。那么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佛陀呢，他在是了悟了一切的轮回和轮回的流转的因果和还灭的因果之后呢，他自己证悟了，就给众生也如是的一种宣讲了这样的道理。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如何证悟方便理。如何证悟，那么前面从大的方面就了知了哈，通过悲心的基础上勤修方便，然后呢就可以产生方便身。方便身的灭谛和它的因道谛，自己要现前，然后才可以给众生讲。这方面呢就说是已经讲了。那么下面再讲，既然如此的话，那么如何证悟方便呢？那么就是说方便是什么，刚刚讲的方便身是灭谛，那么方便身的因就是方便，方便和方便身，有了这个方便，修了这个方便之后呢，方便所生的就它的果了。所以说方便就是道谛，方便身就是灭谛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如何证悟方便理呢，就是说怎么样来证悟这样一种这个道谛，怎么样来现前道谛呢？依教理观察痛苦之特性，了知痛苦因无常等自性。那么这个科判呢有好几个颂词，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依教理观察，就是说也是承接前面的内容哈，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灭底彻底的灭除这个痛苦，彻底的要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苦谛的一种，要灭掉苦谛，其实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观察，依教理观察，首先呢通过教和通过理通过教和通过理，教呢就是佛陀讲到的一些教言，在佛经当中讲到了很多很多的一种教义，关于就是痛苦和苦因的很多教言。然后通过这个正理观察通过正理就是说是这一种推理来进行观察，教证和理证等等来进行观察。这些教证和理证就是根据就是根据，像这样不管是这个证嘛，就是通过这样教言来证成，理呢就通过推理来证成，证成什么，正确一个，证成一个正确的一种答案，证成一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修行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通过教理观察痛苦之特性，痛苦的特性就是说这个痛苦具有什么特性痛苦具有什么特性，这样的。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说痛苦它的分类，从三界来分的话，这个痛苦呢它就有，从分类分类来讲的话，它就有苦苦有变苦有行苦有三大苦，三大苦再分下去的话，旁生的苦，然后就是说人道的苦等等等等，人道当中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它有很多很多这样有自分的痛苦。但是它离不开三苦，它都离不开三苦，三个叫三根本苦。像这样不管哪一个众生哪一道呢，其实呢都是三苦所包括的包含的。所以说他现在要知道这个痛苦的特性。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痛苦可以除了它的分类之外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苦是在心上安立的，它肯定是在我们自相续，尤其是在心识上安立这个苦，因为它是苦受，它是苦是一种受，受的话它就是属于五蕴当中的受蕴。受蕴是什么，受蕴就是实际上是一种心所法一种心所法，它是隶属于心王的，心王心所俱舍论音频当中讲的很比较细致。那么心王呢就是讲从眼识耳识乃至于意识之间有六个识，有的时候叫，有的时候再加两个八识，但主要以六识为基础吧。像这六识的叫心王，这样的心王就是它其实就是这个心王就是圆总相的，它是圆的是比较粗大的比较总相总的方面的这个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心王一产生之后呢，它就说是这个心王所有的心所法，就是有些比较细微的心识，它同时也会生权，这个叫心所。心所呢心所呢相当于眷属一样，相当于眷属一样，就是说这个眷属是跟着国王一起走的，国王一出来他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心所，就是心王所有法，它是属于心王的，隶从于心王的叫心所，心王所有法，也是像就是说心王所拥有的法，或者心王所摄持的法，这个方面叫心所法。所以心所法就是只要心王一产生，不管是眼识升起来耳识升起来或者意识升起来，相应的心所法都会有跟随生起来，它叫心，就是说是心所有法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心所是什么，它就是原来是比较细微的原来是比较细微。举个例子讲，比如说看一朵花，看一朵花呢就是我们眼是看到了一个花的整体这个就是心王的作用。心所呢它就可以看到什么呢，就看到这个花的这样一种这个花瓣它的一种这个颜色等等，这方面呢是心所的作用大概就是这样分的辩证辩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那种，比如看柱子柱子当中看柱子，看整个柱子的柱子整体的是心王，然后柱子的裂缝红这些心所，大概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是什么，刚刚讲就是说这个受孕 啊，受蕴是属于什么呢？受苦涩属于受蕴，受蕴是属于心所法，它是属于心识的，它是属于心法这样的。所以痛苦的特性当中呢，第一个它是心上安立的，它不是在外境上，外境上面安立不了痛苦，对不对？你说这个汽车很痛苦，或者说山很痛苦，这个没有，这样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心识上面，我们自己能感受到的心识上面安立的痛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痛苦的自性啊，它是就是说它不是恒常的，它是偶然性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或者这个就是说肚子痛的痛苦，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它也是偶然性生起来，通过因缘而的有无而有无的这样的。还有呢，这个方面的话，这个痛苦呢有轻有重，哎，就是有大有小啊，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有生有灭，这些都是属于痛苦的自性。首先从痛苦的自性，这个痛苦的自性比较容易了知，有果推因啊，这个是要有果推因的。像这样的话，我们要通过果的特性来了知因的特性，这样的。所以了知因的特性干什么？就把这个了知因的特性来作为断除这个苦因的一个基础，断除苦因的一个前提，认定苦因，断除苦因的一个前提。所以首先这个苦呢，这个痛苦的本身呢，它是心上安立的，然后呢，它是就是偶然性产生的，它是由就说是有轻有重的，有大有小的这样自性，它是一个无常变化的法，有增有减。那么如果了知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说依教理的痛苦之特性，然后呢了知痛苦因，通过这个就可以了知痛苦的因，有果就有因嘛，那肯定的。既然你的苦存在，那肯定是它的因是一定存在的。所以这个首先就鉴别掉了什么呢？首先就鉴别掉了无因生，它不可能是无因生的，无因生的过失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不可能是无因就产生这个痛苦的。那么任何的法都有它自己的一种因，而且这个因呢有它自己的一种从属，它不可能乱生的，它有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呢就是由果来推知有苦因。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的这个苦因啊，就是这个通过果的存在，首先通过总的果的存在来认定确定总的因的存在，就是说这个苦因一定是有的，然后再从它的果的比较细微的特征再来分析它的因的啊比较细微的特征。比如说它的一种苦果是在心上安立的，那么它的苦因不可能是在外境上安立，它的苦因一定是在心上安立的，它这个方面呢通过这个来确定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了知完之后呢，就是这个苦的果是无常的，我们应该知道它的苦因一定是无常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样讲了，这个鉴别掉了别的，比如说大自在天呐、这些常依的这些作者，恒常不变的作者引发的这个苦因，不是，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心相续上面安立的苦因苦果，那就鉴别了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的苦因，没有别的苦因，别人不是我们苦因的创造者，所有的一种苦因都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心上安立的，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断苦，不要在地方找，不用说我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我就很苦了，是吧？这个有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就乐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所谓的苦地不单单是那种意义上的苦，那种意义上的苦是苦苦，即便你获得了快乐了，那种也是一种苦了，叫变苦，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苦因不在外面，而一定是在里面，在心上面。所以要断苦不需要在外面去找，也必须要往内去找，然后修行是往内去修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上面修好了，苦因就会断掉。所以说找苦因在心上找，是这样的。所以它也是这个，因为苦果痛苦是无常的缘故，我们也知道这个苦因一定是无常的。苦因无常刚刚讲了，鉴别掉什么？鉴别掉就是说是常依的外道的一些自在天呐、上帝等等，他们创造的痛苦，他们让你苦你就苦啊，他们让你乐你就乐啊，我们好像毫无自在，不是这样的，和那些没有关系啊，不是这个常依的作者创造了，它是一个，它本来是无常，因为苦果因和果是随顺的、随应的、对应的。如果苦果它是果是无常，它因一定是无常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苦因啊，如果苦果有增有减、有轻有重、有大有小，那么它的苦因呢也是如是如是如是。那么你的苦的种类和它要受苦的种类和它的一种因的一种属性也是有联系的，这个就是要一一分就太多了，大概我们就总的这个原则掌握到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无常等自性，我们就知道了，这样通过苦果的，通过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因果关系，因果之间的相属已经确定了， 这个确定了的是在音频当中很大的篇幅了，在讲这个因和果之间的相属关系。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不是说咱们这突然出来的，只不过咱们这讲的是这方面内容，这个答案呢，这个证成的道理呢，是其他地方是早就已经清楚是证成的，而且我们前面的道理当中和因和果之间的关联，是吧？他就说是这个随身随位的关系啊，这方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是这个痛苦的果，它如果是无常的，因一定是无常的。如果就是它这个痛苦的果，它是一种，就是说有大有小，它的因也是一样有大有小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痛苦、无常等，它一定因也一定是无常的。等质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它包括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本体是心，就是这个痛苦的因啊，苦因的一种本体，苦因的本体一定是心，不是在外面的物质，不是外面物质，是心识。心识是它的一种痛苦的本体，而且它一种因的这种法相呢是什么呢？因的法相什么才叫做苦因？苦因的法相呢，就是说执着自身五蕴为我这个方面等等等等，把这个呢作为它的一种体性，作为它的法相。也就是说，如果执着把自身五蕴执着为我，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成为一个痛苦的因，它就成为痛苦的，这个是最根本的因了。把就是说在自己相续，不就是我们心执着嘛？执着都是心嘛。所有的所谓的执着都是在心上安立，只有心才有执着的功能。所以它真正的最根本的苦因是什么呢？就是心识把这个我们自己的五蕴把自身执为我，这就是它的苦因，痛苦的因。这方面就是痛苦的因。下面还要讲啊，下面还要讲。所以说把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如果内心当中有了这个我执，就是比如说把这个五蕴执为我，把这个五蕴执为我，把这个五蕴执为我之后。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有我，有了我之后，现在我们就只要我们把有我这个认定了，就好分析了。因为就是说，平时我们有了我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对于喜欢的东西就产生贪欲了，啊，就是说，因为我喜欢，我就是说乐见这个东西，我想要得到这个东西，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贪欲，就烦恼就开始有了。如果我不喜欢的，所以说，或者说我喜欢的东西，谁来给我障碍的话，阻碍我得到这个东西，好了，我就不高兴，我就生起嗔心了。那平时呢就不喜欢呢，也不讨厌了，这个就是无名愚痴，就痴心的状态。好了，通过我的形成三毒有了，就开始有了烦恼了。但有了贪心之后怎么办呢？有了贪心之后你就要去行动啊，是吧？有行动这个就有行为了，叫业就形成了。通过贪心形成的业，通过嗔心形成的业，这样有了业之后呢，这个业它有它业的功能。有了业之后，业它就会直接显现这样一种六道轮回，那就显现了这样的痛苦了。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执五蕴为我，这个是一个实执，其实这个就是无明呢。现在呢只要有我，有了我之后呢就会有我执，有了我执之后呢就会有烦恼，然后有烦恼之后就造业，有业就开始轮回，这个就连上了，像这样。所以说呢我们的一种痛苦的因呢，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执着有我的缘故，把五蕴执为我，把五蕴执为我就开始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因为要保护我嘛，因为我要得到我不想得到，就很多很多就是我们的分别念呢，我们很多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中心开始的，这个就是最核心的，所有这些都是由我而有。所以说如果我就是什么，后面还要讲，就是我就是一切衰损的一切痛苦的来源。从世间的侧面来讲，就是说自私自利的我爱执也可以讲，从根本的具生我执来讲也是他，也是从这方面来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断除我爱执呢，那必须要修他爱执，然后如果要断除这样一种具生我执呢，必须要修无我空性啊，必须要修无我空性。因为这个呢，只有把这个灭掉了，它不存在了，它才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所有各式各样一种这个痛苦的因缘。那么就说是，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因为这个方面就是它这个推理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它是通过一个比较明显的来推出比较细微的苦因，比较难认知，就这个极地啊很难认知。为什么叫极地？因为有了这个我烦恼之后，他就可以召集痛苦了，他可以勾招，他就可以，因为有了这个他就召集了，他就可以把这个痛苦召集到自相续的感受，因为他因存在，他的果一定存在，而就是说这个果不在外面，就在我们心相续当中存在。所以在心相续当中的这些种种的东种种的这个因缘聚集了，它自然而然就在就在这个相续当中，就是召集痛苦让我们感受。然后我们在感受痛苦的过程当中，又开始因为有我执啊，就无明等等的原因呢，又开始就是说造业， 又开始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痛苦的因素，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第一层，这个颂词当中讲的就是第一层啊。第一层方面我们要认定，如果通过痛苦来推知苦因，通过痛苦这个果的自性、果的特点特征来推知因的特点特征。所以就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帮助我们认定这个因的法相，哎，帮助我们认定因的它自己的本体，有非常就说是这个根本性的作用。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苦因不在外面，不需要在外面去找，也不需要把我们受痛苦的因归咎于任何人，归咎于这个社会，归咎于谁谁谁，是吧？这些方面呢，它是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有我执，最主要的痛苦因还是在我们这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当中这个苦因存在了，外面这个东西最多做一个助缘，啊，就是做个助缘而已。如果我们就内心调伏了，比如说像佛陀一样，是吧？像菩萨一样，阿罗汉一样，他如果他的内心调伏了，外面的因缘对他不起作用，不会让他形成一个痛苦的因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所有的通过阿罗汉和佛陀菩萨们的一种修行，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反应，他们对外境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如果内心当中不具备我执，或者说他的心调伏了之后，外在这个东西不会成为痛苦的因缘。而内心的这个不调伏的话，如果内心的苦因不调伏的话，即便外面的环境再好，他还是该苦的还苦，是不是？你的物质条件已经非常圆满了，但是如果你的心不调伏，如果有我执，他还是该苦的还是苦，还是这样苦。是这样，而且就是说这个苦不单单是苦苦，还有变苦，还有行苦。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对认定这个苦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要向内修行？为什么要调心？是吧？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道理，通过苦果的特征来推知它因的特征，不在外面，苦果不在外面，在我们的相续上面，所以苦因也不在外面，不要在外面寻找，就在我们的心上面去安利去寻找。而就下面好，我们慢慢讲下去，讲下去了之后，我们就通过这个颂词讲完之后呢，这个意思就很明确，很清楚了，是这样。我这里面叫这个极力啊，极力就是这个可以召集，把痛苦呢就可以通过它的方式就召集在一起，就像吸铁石一样，只要吸铁石存在呢。啊，就是说它的范围内的这些铁屑呢都可以吸过来，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因素存在，只要我们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因存在，那么痛苦是避免不了的。不管你走到哪个地方，它都会存在的。六道当中，只要你的这个因素存在，没办法避免。即便你说到了天界也避免不了。即便是说我换一个城市，对不对？我换一个身体，换一个身份。但是你内心当中的这些我执啊，这些还存在的话，它是在你的相续当中的。你即便换身体，你即便换国籍，即便换这些东西，像这样只要内心当中还存在这些因素，那就它的痛苦的因素就源源不断的从这儿发射，它的一种根据地在这儿。所以你不管怎么换，它都永远跟着你走，根本甩不掉，没办法甩不掉。所以这个是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是让我们对整个轮回绝望的一种方式。不要想通过换环境的方式然后远离痛苦，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一条路，如果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彻底的根除这个轮回的话，只有把它的根源，把这个极地断掉，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方法。而且不需要跑，不需要换，不需要去外在的这些就是物质啊环境当中怎么样去着手努力。所以很多修行者，他这个像米达什巴尊者也好，还有很多修行者，他的物质根本谈不上啥物质都没有，连衣服都没有穿的，吃的东西就是荨麻啊，没有啥东西，是这样的。但是你看他的，就是说是那种他的物质那么匮乏，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心啊，他因为调伏了心的缘故，每天都是非常安乐的，因为他的心调伏了，他就很安乐，而且不但自己安乐，让众生也是就是说走上了安乐之道。否则的话，如果就是说我们不调伏这个心的话，那是没办法，你怎么样就换都没办法，他一直会跟随我们。所以这个让我们对轮回绝望。那么如果你不想，如果你只想麻醉一下麻醉一下可以，麻醉一下你就是痛苦当中你去致力于找到一个行苦找到一个这样变苦就可以了，就至于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像这样这个快乐其实苦的一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种麻醉，这个不起作用，就像吃这个止痛药一样，你这个你的病灶在这儿，然后你减轻痛苦，你就吃这个止痛药，这个能起不起作用呢？起作用。当你的痛苦减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安乐。其实这个安乐是什么安乐？这个安乐，所谓的安乐，斯拜伦讲，所谓的安乐就是那个痛苦减弱的状态，都叫安乐。其实没什么真实的安乐可言的，没什么安乐可言。所以说就是说，但是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轮回那么长时间，现在有一个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像这样我们就要致力于去断除它。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痛苦有一种迷恋啊，不愿意断，是这样的，觉得就是说断除之后，断除之后好像感觉那种解脱，所谓的解脱，他们说很好啊，我看观察起来我们好像没那么好，好像还没有我现在这种生活啊，这种生活方式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痛苦久了之后，我们会不会对某种痛苦有一种迷恋了，好像觉得就是说是上瘾了，对受苦，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要通过这个学习啊，知道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可怕，哎，这个就不断延续下去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模式非常可怕。这个方面需要不断的去观修，不断的集资进账，因为我们的福德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实的发起了一种想要解脱的一种心态，否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了知，通过苦果了知苦因啊，这样认定苦因啊是第一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何故曾如此，因住果果不灭，未除彼之因观察其为品，了悟因体故，彼对治亦定。那么这个呢，就进一步的对苦因和苦果的关系呢，进一步的做认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一步的认定，像这样一个苦因怎么断苦因的方法，这个对分别心重的我们来讲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种分别心很弱的，或者说那种智慧善根很强的，他不一定这样讲，他就告诉你一个方法，我们就修就行了，是这样的。但是对我们有些时候，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讲，他的分别心很强。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断苦之道，怎么这个修空性能不能够断苦，有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定怀疑的。其实这个怀疑啊，有的时候就是拖后腿的东西啊，这个怀疑是拖后腿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把这个他这个就是说苦因和断苦之道它的一种关系啊，必须要很确定。何故曾如此啊，为什么就能够这样，为什么摧毁的这样一种要摧毁之相续的痛苦啊，就是说是你不直接断痛苦，必须要去分析苦因，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些对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脑袋疼的话，就是说是意思就是说赶快给我开个药，把这个脑袋疼的这个痛苦把它减轻就好了，或者把它消失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你不开这个药，你开个别的药做别的治疗呢？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你不直接把痛苦灭掉，你是说就断除痛苦的因干什么。像这样，因为咱们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这样的，要断除痛苦必须要断苦因，认定苦因断苦因。所以说医生的他的思维方式和一般的病人的思维方式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达成一致的。他因为他医生呢，他是致力于就是说是这个治病，他对于病本身和病因还有对治病和他的辅助的这种治疗，他都非常的一种有经验，他是全方位的了知的。而我作为病人来讲，他可能就不知道那么多，也不想关心那么多，是这样。他就觉得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方法来能够不打针最好吃药能够吃药不打针，是这样。能够就是说是那个能够在家里治不住院反正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反正都是这样的方式去想要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但是到了医生那儿的时候，往往就是受到打击的，不行，你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像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想的和实际情况呢，有时候差得很远。所以为什么要断痛苦，必须要了知这么细致的去了知苦因呢？何故曾如此呢？因住果不灭，这个就是讲到了根本。因住果不灭，只要痛苦的因还存在，它的果不会灭。只要它因还存在，它的果不会灭，是这样的。所以说今生当中我们怎么逃避也没有用。所以有些人今生当中他就觉得很痛苦，想自杀，他觉得自杀之后就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这个苦因还在，而且这个自杀本身它是一个苦因，它又是在以前的苦因上面又加一个苦因。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佛法当中呢，完完全全就不赞成这样的方式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很愚昧的方式，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它的苦因存在嘛，因住果不灭，这个死亡并不是让痛苦消失的因不是，它只不过是把这个痛苦延续到就是后面去了。它而且就是说它会不单单是延续到后面，而且它会叠加，它会有一种叠加的方式存在的。所以说就因住果不灭，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不要让苦因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是说是这个留住，或者说让它增长，增长无穷，增长无边。一定要想办法遏制住，或者 消灭掉这个苦因。就原因就是因住果不灭的缘故，只要因存在，它的痛苦，只要痛苦的因存在，它痛苦的果一定不会灭的啊，一定不会灭。只要因，它因都有了，为什么果会不存在呢？这个就对于学习佛法人来讲，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总体的因果关系和咱们这儿的一个苦果苦因的关系都是这样的，解脱道也是一样的，只要是解脱道的因存在，它的解脱的果一定有。说解脱的现在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做了解脱道的因，我做了，我也听课了，我也顶礼了，但是这个只是解脱的种子，这个解脱的种子这一点点还不足够，还不够你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方方面面的这个善法种子，而且呢是什么样的解脱种子才能够够你解脱，这个是佛典当中讲得很清楚的，不是说我觉得哎这个够了，你觉得这个不行的，是你自己是没有经验的，是这样。所以说必须佛觉得够了，我上次觉得你够了啊，这就行。那么怎么样才够了呢？他在佛陀的经典当中，或者上师们在这个论点当中讲得很清楚，这个善这样一种善法是解脱因。比如说菩提心摄持的善法是解脱因，空性慧摄持的善法是解脱因。好了，你必须要第一个善法你要做，第二个要用这种心去摄持这种善法，这种心态去做的善法，它才是解脱因。否则的话，不是说你随随便做一个就解脱因，或者我觉得已经做够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可能你是方法是正确，但是它不够，数量不够，或者力度不够，它的一种这个力量不够，所以你必须要加强、加强再加强，把它加强到很强大的、圆满的，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出现。所以说，就这方面也是一样，它是一种。它的一种善因善果也是因住果不灭，反正你的善因存在，果不灭。说不管现在你去参加一次放生也好，你怎么样，它只要有善因，它的果不灭的，它以后一定会有果的。解脱道你只要是做了，你发了一次菩提心，修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法，这个成为解脱道因，它也不会灭。它不灭和它要显现是两回事，它不会灭的，它一直存在。但是要让它显现成那种初地菩萨那种佛量的，那你这一点还不行。这要分清楚啊，它一定会存在的，它不会就是说真实的一种，它如果没遇到唯品它不会灭的。但是呢，也不灭不等于就足够了嘛，是吧？它不灭还不行，还让它足够，让它的力量够强大，这个才行。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就是说因果因缘法则很重要，尤其对这个让我们认定这样一种这个为什么要断苦因呢？因为因住果不灭的缘故，因安住果一定存在啊，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的清啊，非常的明确。所以下面跟着讲了，为除彼之因，观察其为品。为了遣除彼就是痛苦啊，为了遣除这个痛苦的因啊，就是为了把这个痛苦的因就说是去除掉，然后呢就是说必须观察其，这个其就是苦因，必须要观察这个苦因的为品。这个苦因，因为这个苦因是产生苦果的，这个痛苦是通过苦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灭掉这个苦因。灭掉这个苦因呢，必须要找到一个和这个苦因相违背的，就是说能够对治它的，能够灭掉它的。什么能够灭掉它？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苦因是什么，然后再去观察什么样一种法才能够灭掉它，对不对？首先要找到一个病灶，这个是首先要确定这个是什么病。好，找到了，什么样的药才能对它呢？什么样的药才能灭它呢？对不对？哎，找到了病因，才能够找到对应它的药。对应它的药，你把它药服下去，服下去之后呢，因为它的病灶的力量很大，你吃一次药、两次药、三次药、四次药可能还不行，所以说医生告诉你要吃多久，要吃几个疗程，慢慢慢慢的给你看，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它病下去，即便是找对了病灶，找对了药，你还不能保证说一颗药进去所有问题解决了，因为他的这个病那么严重，对不对？你一吃药是不行的，所以他还是让你要反复吃药，要定期服药，而且在服药过程当中，这个东西不能吃啊，比如你不能吸烟啊，你不能喝酒啊，也不能吃鱼啊，什么什么的，哎，那个东西不能吃，这样的，然后那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说就这个方面其实告诉我们修法的时候不一样了嘛，这个是你的病根，然后呢，你是修这个法啊，这个。药也找到了，病也找到了，法也找到了，这样对治也找到了。然后呢，就是告诉你要一直服用，一直要修。它因为就和前面的道理一样，你一次两次，你修一次修两次，你就把你的烦恼调伏了，这个也不行的。所以在服药过程当中，上师马上告诉你这个不要做，这个是不能做的，对你的一种这个对你的调伏烦恼没有用。什么不能做？杀生不要做，偷盗不要做，邪淫不要做，这些不要做。 这样的，这些对你的条幅、对你的病痊愈、对你的这样不利。然后那什么要做啊？需要做的啊，比如医生告诉你要多走动啊，哎，我怎么怎么样，这些要做的。相当的话，就上次会告诉我们，哎，你这些几支经藏啊，啊，多做善法，这些要做。所以说，你看这个和治病是一个道理的啊，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了知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你吃药，你治一个病，你不可能连一个感冒药，你不可能说是这个病是算轻的了，你都不能说吃一片药就好了。啊，我吃一块一次药就好了，是吧？你还得吃好几天呢，何况是你这个病那么重，你从小就开始生病到现在了，那么重的病，你说你短时间能治好，那就是你治不好，你就怪这个药不行，怪这医生不行，那不行，因为你的病很重。所以我们要也这个也是要相信医生，要相信这个要信心啊。你如果不相信他，那不行，对吧？你必须要给他信任，他给你治病，你要信任他，要信任他给你开的药，啊，这个也是，就是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你要相信这个法。要相信这个上师导师，然后就相信完之后你还不行，你还要去做嘛？这方面它都是其实每个都是有关联的，所以要观察趣为凭。为什么要找这个病因？因为找到病因才能够找到对治之道，相应于这个病因给他一个对治之道才行啊，这个才行的。了悟因起故，比对治一定。了悟了，完全了知，知道了因的本体，这个因就是苦因呢、啊。了知的苦因的本体，把它就了知的确定之后。比对治预定，病因找到了，对治他的药就确定了，是这样的，医疗方案也就确定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个病因找到了，对治他的一种病因的修法，他对治之道也就找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后面为什么要修那么多方便大悲心的方，前提是要修这些对治法，原因何在？为什么就可以真正的对治掉这样一种啊这个痛苦的根本呢？啊，所以首先要找病根。这个病根太重要了，而且不能够浅层次的病根，必须要挖到最根本的、最根本的病根，是这样的。所以就像前面一样，我们现在一般的众生，他致力于的都是非常表面的病因、痛苦的因啊，都是很浮于表面的那些。那么有些人他就深入到了业的程度了，啊，就哦这些痛苦是业形成的。那么有些人深入到烦恼的程度。有些人可能就是进一步的渗入到这样一种这个我啊，渗入到这个无明，渗入到这个我执方面。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你能够找到什么样，你能够找到哪个程度的哪个层次的病因，你就能够对治这个程度的痛苦。你找到了一种病根越深，你能够对治的痛苦也就越多。你能够找到最根本的痛苦，你就能够从根本上断的痛苦，这个叫解脱道。啊，这个不是止痛，这个不是止痛之道，这是真正的根除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众生轮回当中，其实都在吃各种程度的止痛药，但这种止痛药是没有用的。你吃完之后，它的药效一过，它这个旧病复发还是在这儿。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找到病根呢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种病根的寻找，必须要那种，就像一个就是各种程度的医生是吧？各种程度的医生，他找到病根病源，他也是这个不一样的。最好的医生。他就说是这个最资深的医生，他能够找到最根本的病灶，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知道，就是他是怎么回事，表面上是这样的，其实是那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最高明的，在修心方面最高明的医生就是导师佛陀，因为他的修行圆满的缘故，他的障碍去掉之后，他能够就是说有辨治一切的智慧。就前面讲的一样，你自己现前的道灭地，你才能够给众生开出这个药方嘛，否则的话你自己都找不到，你自己就不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知道了一切都是来自源于我执。来源于我执之后呢，就告诉我们修持断除我执的方法，这个就成功的引出这个道地的修行。那么说下面呢，我们就说这个啊，这个讲完之后呢，我们就明了了，进一步的明确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这样一种痛苦和痛苦因之间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要灭掉痛苦，必须要找到啊，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痛苦的根本啊，痛苦的因缘。就是我们就是说知道了现在我们正处于苦地，这个苦地比较容易了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佛陀说此时苦汝应知，了知就可以了。像这样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只要佛陀一讲我们就知道，哦，有三苦是这样，其实一观察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就比较容易了知的，就是了知苦地。然后极地呢，就是就稍微要难一点，是这样的。但是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由苦地而了知极地，这个也是法身论师告诉我们方法。它是有苦，它是有果推因的一种方式。因和果，通过它运用了因和果之间的关联性，这样相属性。然后呢，就通过我们已知的，比较容易了解的苦果， 然后通过这个苦果的属性来推知它的因的属性，是这样的。它是怎么样一步步形成这样一种，它怎么样这个苦果是怎么样形成的，就像前面的颂词我们讲的一样，是这样的，通过痛苦的特性来了知因的痛苦因的一种无常等质性，所以就把这个因找出来了。找出来之后就找出这个因是什么，然后再找出它对质性是什么，只要把因确定了，它对质就确定了。它是通过这方面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一种引导呢，通过这样的推理呢，就是告诉了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寻找它的因。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到底是苦因是什么，它的对治道又是什么呢？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执我所执，有为行径者，贪执即是因，能害见无我，彼二是相违。那么就是前三句啊，就讲到了苦因啊，后面两句呢讲到的是对治啊，后面两句讲的是对治法，是这样的。那么到底什么是苦因？首先来讲，我执我所执，我执和我所执呢，这个就是它的苦因，这样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就是说是我执我所执呢？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有为行径者贪执即是因，贪执就是说有为行径者贪执，它是因，也是我执我所执，因为我执我所执就是因嘛。说到底什么是我执我所执呢？就是有为行径者贪执。这个有为是什么？有为法其实就用五蕴的来代替的，就所有的一种这个有为法都包括在五蕴当中。所以在这个在注释当中，有为两个字不明显，但是在注释当中有五蕴啊，这个五蕴其实就是有为法的译名啊，有为法的译名，这个俱舍论第一品当中有讲这个。所以像这样的话，其实所有的有为法包括在五蕴当中。五蕴当中第一个是色蕴，色蕴包含一切色法，有情的啊，众生的身体和有身体之外的这些无情物质全都叫色蕴。所有的物质法包括在色蕴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剩余的呢，就是这个心王心所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四明蕴，受想行识四明蕴呢，受想行啊，受蕴我们前面讲了，想蕴啊，想蕴就是能取相的，就是我们脑海当中取这个相那个相，这个叫想蕴。然后就说是识蕴，心识是什么？心识就是讲我们的眼识，乃至于意识之间的心王。然后最后一个行蕴，行蕴呢就是说剩下的所有的心所法都包括在行蕴当中。其实呢，就这里面就是其实说起来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五蕴当中就只有两类，一类是色法之心，一类是心法的之心。然后后面的一种心法之心，那么受想行识其实也可以归纳起来，也只有两类，一个是心王，一个是心所，就是这样的。心王就是识蕴，心所就是受想行，只不过把受蕴，这个受蕴和想蕴呢，只不过是把行蕴当中，行蕴所有的行蕴都是心所法，所有的心所法包括在行蕴当中，只不过把从行蕴当中把受蕴和想蕴单独拿出来，单独列个蕴而已，因为他们两个的作用不一样，就把他们两个单独拿出来列出，其实就剩下就是心王心所而已，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五蕴，所有的有为法就包括在这个五蕴当中，包括五蕴当中。有为行径者贪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对于五蕴的这些行径啊，对于五蕴它的整体和分支执为我，就贪执为我的这个就是因啊，贪执为我的就是因。这个其实就是讲这个贪执，所有的贪执都是从心上安立的啊。所以只要我们看我知我所知或者贪执，它都是讲从心上安立的，都是从心上安立的。所以说我们执为五蕴，把就是把这个五蕴单指五蕴，指五蕴的这个就是我执我所执。但是呢，我们还要分开再讲一下，什么是我执，什么是我所执。所谓的我执呢，就是执五蕴整体为我，就是不分的，就是把这个整个五蕴执为我，这个叫我执。把这个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五蕴，把整个五蕴的整体，整个五蕴的整体把它当成为我，把这整个五蕴当成一个整体，然后把这个 整体认定为我，这个叫我。平常我们讲我就是把这个五蕴，现在我们的五蕴，现在我们的身心这个整体，其实我们在想我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去分别的啊、谁谁谁哎，我，然后就好像就是我就站出来往前跨一步，好像就是身和心都上去了，好像这个就是我，对吧？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平时的就是我们对照就是这样的，就把身心执为我，这个是整体，把整体执为我，把整体执为我，这个是把整体执为我，这个我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因为一个我，这个我执嘛，这个我是对境，我执是能取，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把这个整体的五蕴这个我的一种执着，这个叫我执，这个叫我执。就平常我们的我执就从这儿来的，就是把这个整个五蕴的整体执为我，然后这种的执着呢就叫我执，这个就是根本，就是平常我们的根本。那么其实为什么叫它，为什么叫无明呢？这个是，那我们说这个是对的呀，平时我们就这样，它是大错特错，是这样的。说根本没有一个我，这个我就是这个就是出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五蕴执为我，把而不是单单是五蕴，这个五蕴的整体，就一般的众生的这个我执啊，这个俱生我执啊，就俱生我执就是俱生带来的，俱生带来的，不管是任何人，他从小就有，他不需要谁教的。不但是人，就是所有的旁生也是一样的，这个叫俱生我执，根本不需要进学校学习，没有个我执学校啊，进学之后以前没有我执，现在学了好，终于有了，这个我执终于回来了，这个没有的，这样他生下来就有的。有一种我执学校，就是要遍计我执学校，那个就是外道，也必须要去学这种外道观念，那升起一种遍计的我执，他告诉你这个我有九种特点，这个我是恒常的，是什么什么样的，他会告诉你这些，这些是遍计执，这些是通过学外道的观念才能得到。但是那种俱生我执他是不需要的。但是呢，就俱生我执一般来讲他没有什么根据的。你说我是，你说我存不存在，说我存在啊，在哪儿呢，这不是我就我吗，那凭什么说我呢，有我呢，这反正有，就这样的。他就没有根据。他不像外道的我，外道的话跟你讲头头是道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他也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众生的这个我他的程度不深。但是他习气很重，习气很重，习气很重，但是他没有什么道理的，没根据，他每一事都是这样执着的，他是一个串习的执着，他是一个惯性的执着，是这样，而且他这个执着很深很强烈。所以他，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俱生我执，一般众生的我执是想当然的认为有我，经不起观察的，一观察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讲根据 一找就找不到的那种。所以众生这种我执是想当然的认为，你可以让他说为什么有我，讲不出道理来啊，就是有，反正有，我讲不出根据，反正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想当然认为有我，所以这种俱生我相对容易破啊，这个俱生我相对容易破。遍计我呢，它是比较，它的程度不深，比较浅，但是呢它是经过观察的，它就很奇怪，是这样的。就经不起观察的人就很难断，是这样的。然后就经得起观察的，或者说他有理论依据的呢，他就容易断。就当我们就在修道的时候，一到了见道，一证悟空性，首先断的不是这个最容易观察无我，最容易断恰恰是从你进我执学校学习那个，这个外道的一个遍计我，这个容易断，只要一见真性它就断了。而就恰恰是这个进不去观察的这个想当然认为的这个我执啊，这个不好断啊，这个就是在大乘要到八地俱生我执断了，小乘要到阿罗汉才断了，这样的。说这种就难断，它习气很深，串习的很深。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两种我执，就执为我的，把这个把五蕴的整体执为我，这个叫我执，这个叫俱生我执，俱生我执。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叫有为行径贪执，这个有为性就把整体的我，把五蕴的整体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把五蕴的整体执为我，这个叫我执，这个叫俱生我执。然后我所执是什么？我所执就是把五蕴的分支执着，像在执着五蕴的分支为我，比如说前面我们讲了，就所谓的我执呢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执为我。但是就是说什么是我所执呢？就是我所执着的，我所执着的这样一种东西，比如说我的手，我的手这个就是五蕴的一部分，就是我所执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这些你说离没离开整体呢？离开，但是执着的方法不一样。前面是没有这样我的什么东西，他就是把整个五蕴的，把这个五蕴的整体安立为我，这个叫我执。我所执就是这个五蕴的部分，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这个都叫我所执。这个是在我的这个身体方面，我的身心方面，或者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我的感受都叫我所执。我所执，它是在有我的前提下才有我所执。首先有我才有我所执，有我执才有我所执嘛，这样的。然后像这样，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外面的东西也可以是我所执的。比如说我花钱把这个杯子买了，好，以前不是，以前是商店还是别人的东西，现在我花了钱，钱一交，东西一拿，好了，我的杯子啊，就变成我所执了，这样的。他就说我是，就是我拥有的，他其实这个东西呢是属于，它自然而然就属于画在我的范畴当中，这是我所拥有的东西了。 我的手是我所拥有的，叫我所知。这个杯子我花钱了，是吧？啊，我所知，现在归我了，我所知。或者抢钱抢到了，这个归我了，这个、我所知。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是这样的。所以我所拥有的叫我所，它就是缘这个五蕴上面缘它的分支产生的。外境上面就是说，通过某种方式，你好像觉得归你了，这个叫我所知。现在的话，只要有了我之后，我所，这个就有为行境嘛。什么叫有为行境？有为行境刚刚我们讲了，有为行境就是把五蕴的整体叫我知，这个是有为行境。只有为行境，还有有为行境的部分，对，有为行境的部分，比如说我买的东西，这个是我了，我所了。然后这个五蕴的我的手，我的脚，这个是也是有为行境的一部分，这个叫我所知。那么如果这个东西没买是什么呢？没买不是我所知，没买这个属于法知。啊，属于法治，对我来讲是法治，是这样的。对这个主人来讲是他的我所，啊，这个主人这个进货进来了，放在商店里，这个东西，当我没付钱之前，对我而言，这个杯子是法治，它是一个法，不是我所。对于这个商店主人来讲，它是我所，哎，这是我进货买的，这是我的东西。好了，钱一交，这一转手，一转手，对主人来讲成了法治了，对店主来讲成法治，对我来讲成了我所了，就是这样的，是它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安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都是指有为行径啊，有为法五蕴哈。前面讲五蕴是有为法，所以不管是外境还是的身心，它反正是五蕴，要么是五蕴的整体，要么是五蕴的分支。我这个我执只有在自身五蕴，没在外面，外面不可能有我执，我所执可以有外面的一部分，外境的一部分，这个可以有。所以说贪执即是因啊，这个就是我执和我所执，我执和我所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贪执，这个就是苦因。能害见无我，就是这个苦因。我们首先找到这个苦因，让我们痛苦的因，就是这个我执和我所执。那既然这个苦因找到了，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是，这个就是引发了什么？引发一切痛苦的根源了。这个就是苦地的根源。那么怎么苦地的根源？我们推演一下就知道了。首先呢，就是有了我执、我所执，是吧？有了我了，好了。那么就是说有了我之后呢，就是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去奋斗，或者我要去。怎么样？他就是这个时候有我了，有我了之后有想法，有想法之后呢，就他就去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就会引发这个贪嗔痴，就刚刚讲的一样，谁要就是说夸我好，哎，我就高兴了，我就贪心了，我身体贪心了，哎，我对对方也好了。谁要骂我呢？我马上就他用他骂了我，哎，你看这个是怕骂了我，这个痛这个烦恼是因为有我存在。首先我执着我是存在的，我是实有存在的，有着我存在，我存在，谁夸我？哎，我就高兴，我就生那种贪心；谁骂我，哎，我就生嗔心，我就不高兴，我就生嗔心。然后生了贪心之后呢，我就反过来，我就去夸他，或者就我反过来去打他，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就开始通过烦恼造了业了。这个业呢，它会有它业的作用，业有业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业它保留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只要因缘成熟了，就像把这个种子播在田里面。不过田里面它只要时间因缘水土因缘合合之后它就会生根发芽，所以这个种在通过贪心造业，种在我们上学当中的种子，它时机一到它会生根发芽，它就会显现它内在的一种这个因，就会显现在外面，业力就会成熟于外面的一种这个广大的气行世界。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受痛苦了啊，自己的身心在这个世界当中流转的时候，就通过外在的各种因素，再加上自己内心当中受苦的因缘，就开始受它是外面的助缘，内心的主因因缘和合就开始受苦，受苦过程当中又开始自动反应，受苦了，谁让我受苦的，是吧？谁让我受苦的啊？张三李四，他让我受苦的，他给我造障碍，好了，我就给他生嗔心，又开始在受苦的同时，又开始播下了以后受苦的因，就是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就是谁让你受苦的？我们是说谁谁谁让我受苦的，或者这个鬼天气让我受苦的，或者什么什么东西让我受苦的，这个就是一般的人他不知道，他是无明不知道。如果是一个智者，他就知道谁让我受苦的，因为有我，我执着我存在，然后开始因为保护我的缘故，因为要保护我，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些反应，做出了反应，它又有连锁反应，最后的连锁反应它就自动复制了，就是这样的。开始复制之后呢，慢慢就它这个就成型了，它在受苦的同时复制啊，开始造业，造业又成熟苦，从苦又开始造业，它就出不来了。就他就迷失了，里面出不来了，这个事必须要有人指点你，啊，有善知识来指点你，是这样，让我们知道这个苦果和苦因是怎么回事儿。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必须要修道， 啊，必要是要，所以开始往内找原因，找为了往内找原因，就是哦，其实这个真正的苦因不是张三李四玩五造六，他其实呢，他就是我们的业形成的这个苦。因为他为什么要骂我打我，就是因为我相信他有这种业。那么这个业从哪里来的？这个业从以前我贪嗔痴造这个业，贪嗔痴从哪来的？贪嗔痴是因为我的我执而来的，啊，是我执而来的。那么这个我执存在吗？好了，这就来了，这个我是存在的吗？还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所以这边讲的话，能害见我，就是能够害这个，就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个找到我再没办法找了，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根本因素就没有了？他相对的话就是这个我就是所有痛苦的最原始的来源，最原始的来源就是指五蕴为我，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五蕴这个身心上面把这个执为我嘛。像这样，因为我们受苦也是他，然后造作的方面都是他，像这样，所以我们在心上面找到了苦因，其实就苦因就是我们心上面的，我们的心上面的一种执着，就一种功能，心识的一种功能，一种执着，无始以来它形成一种执着，这个就是苦因。啊，就是苦因，所以这个就苦因在我们心上面找到了苦因，心上面找到苦因就好办了，它不会在很多其他地方，它就在我们心上面，所以说就是说在心上面找到苦因，它已经被固定在你心上，而且就是在你每天起心动念这上面，所以它每天都会出现的，这个敌人每天都会冒头，它都会出来，它就在这发挥作用，很嚣张的每天都在冒头，所以现在的话，其实它每天都会浮现，啊，如果它隐藏起来了，我们就有点没办法，是这样，但是它没有隐藏起来，它每天都在起作用，只不过我们。只要是找到他之后还跑不掉的啊，就我们找到他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我执，就是这个我执，就是只有我存在的这个，就是把五蕴整体执为我这个。所以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叫对治他也容易，反正就是在心上面对治，他是心上面撑起来的，我们叫心上面要对治他。那么什么才能害呢？刚刚我们讲了，你找到了病灶，你要找到一个对治的法。所以说既然把苦因找到了，我们就要找能害，就能够伤害这个苦因的，这个伤害就是对治的意思啊，能够对治这个苦因的，那个灭掉这个苦因的，就是见无我，见无我，见到了无我就可以灭掉它。为什么呢？彼二是相违，有我和无我二者是相违的，是矛盾的。就是说有我执和无我，无我所，像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种相违的。既然是相违的，就像药和病是相违的，水和火是相违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像是相违的样，如果生火了，火起来你用水去灭它，如果这个病起来了，你用药去灭它，所以如果这个我执在这儿，你就修无我去断它。那么当然这个无我你必须要让这个无我的力量很强大，你说当然我学了几天呢，我学了几天无我，我为什么我的我执还没断掉呢，是吧？你这个力量太弱了啊，这个是很弱很弱的，像这样一个就说是这个很大的火，就是我的水蒸气都过去了，为啥这个火还不灭，就是我的你的水过去的用这什么水，你只是水蒸气，是吧？你水蒸气是不是水呢？算是水，但你只是水蒸气而已。所以现在它的力量太弱了，不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我无我，我都学了呀，我都观修了，为什么还不灭呢？它太弱不行，就是必须要每天观修它，每天让它这个观修无我，让它这个无我的力量很强大。这个无我的能量就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它的力量越强大，它就是此消彼长，此消彼长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就是以前没有无我的智慧的时候，我执很强大，什么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执很强大，然后就是说无我的智慧开始升起来之后呢，慢慢慢慢就会消减它，消减它，是这样的。所以消减它的这个无我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它就最后就我执越来越没有力量了，就没有力量，实际上没有力量你就可以压制它，把它按在地上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就没有力量了，没力量之后你就可以在无我的情况之下就修更加就是说强硬的这种质量，更加强劲的这样无我正见，就因为比如二是相违的缘故，所以说必须要用无我去修啊，通过修无我去对治我执和我所执。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这个我执和我所执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不是实际情况？是实际存在的吗？那么这个无我是不是我们从哪地方搬来的救兵吗？还是怎么回事？其实呢，这地方讲呢，这个就关系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所谓的我执和我所执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它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就因为它根本不存在我们才修无我，不是它本来存在我们硬生生的给它修一个无我，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颠倒。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就因为这个我本来原本就是假立的，就是叫这个方面就是一种非理作义，它就颠倒妄执。为什么颠倒妄执？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这个我执的所缘就是这个我， 它的特点，就对我们来讲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它是一，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一个；第二个它是常，什么是常呢？就是说这个我从小到现在没变过，上一世的我、现在的我、后一世的我没变过，所以这个我执的特点，我们所执着、众生所执的这个我执的特点，常一，常和一，就是它属于我的特点、我的法相。常一，但是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我，它是常一的吗？我们来观察，因为它这个我安立的是五蕴上安立的，身心上面安立了，五蕴上安立的。因为开篇讲，我们把五蕴的总体指为我，我们把五蕴本身总体指为我，那么就说这个五蕴就是我。但这个五蕴是我吗？我们观察了，五蕴啊，就是说它这个我有一个，但五蕴有五个。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个是总体分五个，细分无量啊。色蕴，你这个身体是色蕴嘛？色蕴的蕴是什么？蕴就是很多法集聚在一起叫蕴。既然叫色蕴，对不对？他就说很多色法，比如眼睛、耳朵啊，这些身体啊、内脏很多很多，而且头上面有很多微尘，所以它这个色蕴上面很多很多细微的色法聚集的。所以如果说五蕴就是我，而且是一体的，五蕴就是我的话，如果蕴有五个，那我应该有五个，那么色蕴有无数，那我应该有无数，但是根本不合适的。我们只执着有一个我，而色蕴有这么多，那不可能，那不合适啊，安立不了。受蕴也是很多受，是吧？苦受、乐受啊，就是还有这些舍受，苦受有很多苦受，各式各样的苦受，乐受有很多乐受。如果你今天吃100道美味，那就100种啊，这个乐受，好的乐受。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有很多种类的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它都是多体的，它五蕴是多体的，而我执是一体的，一体和多体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我找不到，它不可能是有一个一，而且也不是一个常，因为刚刚讲我们认为的我是常有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五蕴是常的吗？五蕴不常，五蕴它是刹那生灭的法，它是无常的法。所以说一个是无常的多体的一个五蕴，它怎么可能是又具有一具有常的我呢？所以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五蕴不是我，五蕴就是五蕴，五蕴不是我，所谓的我只是不知道五蕴，把这个五蕴的整体以为是我而已。打个比喻讲啊，就在这注释当中讲，就好像黄昏的时候就把这条绳子以为是条蛇，其实它就是一条绳子，是不是？你只不过看不清楚，你不知道，你以为这个绳子是蛇，但是只要你分析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实相、它真实意，它就是绳子，它不是蛇。所以说，我们分析的时候，五蕴就是五蕴，五蕴色蕴有色蕴的自信，受想行识有它自己的自信，它都是它安住在自己的本体当中，根本没有我。所以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我是不存在。既然我不存在，那这个是我的手，那就存在不了了。所谓这个是我的，我所有法就不存在了。然后这是我的杯子也不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如果没有我执呢，就不会有我所执啊，没有我执就不会有我所执，是这样的。所以就为什么没有就为什么无我呢？因为无我是它的实相，本来就是无我的，本来就是原本就是无我，无我才是它的真实意。我要有我呢是颠倒相，所以说就是我们修这个无我，其实就是了知这个所谓我的本性是假的，它是假的。所以说所有的痛苦啊，所有的一些烦恼啊，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痛苦，因为它的根基，它这个最根本的根基，这个我是假的，是没有的。就好像这条蛇是假的，而这个蛇是假的，我们认为这个蛇是花的蛇，是吧？花的蛇首先是蛇，花的蛇，花的蛇是毒蛇啊，这个花的毒蛇很凶猛，花的毒蛇如何如何，这个所有上面生出来的法，它因为它根基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看他的我执是假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我执不存在，所以说由我执产生的烦恼不可能是真的，通过烦恼产生的业不可能是真的，通过业而形成的轮回怎么可能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说他就看从上面一分下来的时候，他的一个根本上是虚假的，他是颠倒的，上面的所有的法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了知他的根本是把这个蛇，什么时候了知是绳子的时候，从蛇引申出来的所有的分别念没有一个稳定的东西，全部坍塌掉，全部消失在绳子的本性当中。它消失了吗？它其实就是以前呢只是概念消失了，它其实根本就是假立的。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实实在在的蛇， 可能据说还咬过一个人，那么说好像是哪一天还咬过一个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从它衍生出来所有东西，它都全部都是自动消失在笋子的本体当中，它其实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是，所以说我们看轮回当中所有东西，为什么我们说最后证悟空性也好，最后这些都是它其实它就是还原了它本身，它还原了它本性而已。当我们从梦境醒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梦境当中的东西全部消失了，他去哪儿了？他没去哪儿，他从来就没生过。这样，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认为的执着的轮回、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由业形成的。业是由烦恼，烦恼是从我执，而我执本身它是不存在的。而现在我们要从做根本的对峙是什么？就是证悟无我啊！但是呢，我们要证悟无我，要必须要下大功夫，必须要首先了知它个无我的道理啊！通过无我的道理了知之后，去观修它。只有把无我修上来了，把无我证入无我了，真正的现证无我了，它才开始慢慢瓦解掉。无我真正现证了，它这个烦恼就无法生起来，烦恼生不起来，业就生不起来了。业一旦不生起来，它轮回就自动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一个因嘛，前因后果，前因后果，你前面的因具足了，才有后面的果。如果你前面的因瓦解了，后面的果是不可能再有。而但是你瓦解了前面的这个。你如果只是把前面的瓦解掉，一方面它也瓦解不，没办法彻底瓦解，因为它源源不断的创造啊。你只是把表面上的东西去掉了，它不是彻底根本解决的问题之道。你看它源源不断又开始复制，又开始复制，你没办法对峙的。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对瓦解掉之后呢，它后面的东西不会再出现。它即便出现的话，它也是很非常的就是微弱啊。如果你就说在这个修无我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没有彻底根除的话，它还会有一些作用，它还会有一些作用，但是有作用它也不力量不大，它就已经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掌控它，完全在我们的掌握当中，自主权在我们这儿了。现在我们自主权不在我们这儿，自主权在无明这儿，就是这样的，就在我们的妄执这个地方。所以说就是说寻找这个最后寻找到这个我执，寻找到我执，而就在我执就是原五蕴的一种错误的执着，这个五蕴就是损执。是吧，就是绳子。然后就是说把五蕴认为我，把五蕴认为我，就是把这个绳子执为蛇。而为什么把它执为蛇呢？因为黄昏的时候看不清楚，这个黄昏的时候看不清楚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无明我们不知道五蕴的本性，五蕴的本性它就是五蕴，它是假立的东西，它叫坏聚嘛，它是无常的，它是多体的。如果分下去的话，这个五蕴本身也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一切一切都错得太离谱了。所以说这个解脱倒是还原之道，它不是让我们一生生死或者把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抛弃了，不是把我们拥有的东西抛弃了，而是就是说我们认识到这些全部都是假的，都是一个迷惑之相，而就真正的属于我们的东西就是无我，这个就是真实的本性，就是真实的实相。所以我们就是说安住实相，认证实相呢，其实这个叫解脱。这个解脱是怎么回事？这个解脱不是重新得来的东西，而是就是说解脱为迷境嘛，解脱就是把这个迷惑消尽而已。这个迷惑是什么？就从我执开始迷的，就从有我开始迷的，从这开始迷惑。所以说解脱就是把这个迷惑消尽而已，它只要一证悟了无我，所有的迷惑就消尽了。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整个轮回就是一个骗局，它所有的痛苦啊，这些都是骗局。我们现在正在处于蛇的状态当中，在游舞。我们都是认为蛇存在，然后就是从蛇的这个显现派生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执着，但最后我们发现这个不是蛇，它就是绳子而已。这样，这个就是实相。所以要引领我们，就是说趋向于实相，比而是相违啊。无我是和我是相违的，而且这个相违是一个是实相，一个是虚妄相。因为就是说证悟的实相，它虚妄相自动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正对峙，我执的正对峙，苦因的正对峙，就是无我。无我是道地的核心，修道的核心是无我。所有的修行是围绕无我空性而修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在智慧品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的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故说一切之就佛为智慧说嘛，持等一切之佛为智慧说，故以惜苦者当起空性慧。所以如果要惜苦，就要开启空性的智慧，这个是根本，这是核心。所以这个最后的时候呢，既找到了苦因，找到了对峙，又找到了修道的根本，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万法的实相，它不是重新形成的，也不是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出来的，而就是原本如此，只要还原它就行了，只要安住它就行了，是这样。所以，但是这个需要文思修， 通过极致心脏来辅助，让他了知，让他证悟，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这堂课当中呢讲了很多这些，就是说对修道很关键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找到苦因，找到对治法，那就如果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以后的修道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收益。那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学习到这儿吧。下面我们回向。
苏伦德耶登加日班顿尼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